我忘了，这个经常被人投诉我的录音不清楚。他们买了一个给我，我又想不起来用。嗯，佛经永远是不会垫在佛像下，佛经永远的地位都是高于佛的。在佛法里边，无论是南传的宗派也好，或者是藏传的宗派，或者我们汉传的宗派，都有个典型的特点，都是以法为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的，任何时候都如此，以法为尊，这个是整个佛教界的通行的这么一个一个传统吧，都是如此。所以呢，不必认为说我给你们灌顶，你们要来皈依我，我不会给你灌顶。我灌顶，我大大方方的告诉你们，我的仪轨里边就是转化观想成为毗卢遮那佛来为你灌顶。所以无论是哪个人灌顶，只要是齐老师这一脉的、云林老人这一脉的，这个灌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祈求上师来为你加持，都是历代的祖师，涅槃界的两代祖师，释迦牟尼佛到传到这个普贤菩萨，从普贤菩萨传到娑婆世界，人界的第一代祖师大于阿舍利，人界的第二代祖师王香禄上师人瞻，人界的第三代祖师元婴老人传给齐日军，齐日军传给我，都是这么来灌顶。不要认为是血肉之躯给你灌顶，不是如此的。所以不必找我灌一个顶，灌个顶就是不会变得更好。灌顶是为了修行，修行是最重要的，而修行的第一步是修行的动机。动机是什么？也就是你修行的发心，你为什么要修行？这个是出发心，这个出发心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常见的是通过修行的过程，通过这个修行的整个过程，这个出发心会随着修行逐步逐步的修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刚刚初开始接触佛法的人一般来说就是，哎，健康啊，发财啊，我无法说这个是错误，这个当然是正确的了。那求健康不，如果是错误的，那求不健康就好吗？也不是如此的。求发财有错吗？我不能说它有错。有钱有什么坏处呢？难道穷就一定是好吗？不见得。但是呢，我通常在灌顶以前，我都会告诉你们，这些短时间的愉悦在佛法里边称为是苦。它是什么苦呢？除了我们所常见的这个苦受苦苦以外，在佛法里边的说苦集灭道，四谛的苦地里边，通常我解释的时候有三种。第一个是苦苦，就是我们觉得的痛苦，比如说是我生病，比如说是我身体上受伤，或者是我这个本来有一百万放在那个股市，哎呀，昨天一百万，今天跌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感受到的情绪的痛苦，或者我身体上的这个痛苦，都算是苦苦。而除此以外的第二种称为是坏苦。坏苦是什么呢？坏苦就是暂时性的愉悦。这个暂时性的愉悦了，包括了，比如说我今天挣了一百万了。我昨天放在那个银行里边，我放在股市上有十万块钱，今天忽然这十万块钱变成一百万块钱了，我觉得的愉悦，或者是说，我今天去做了一个按摩，我浑身舒坦，就这种舒服，暂时性的愉悦，短时间暂时性的愉悦，包括长时间的这个愉悦，暂时性的愉悦，比如说天道。我们说的，哎，我希望我能够去到一个好的地方，我做好事啊，所以我可以升到天道上去，天道的福报大呀，我去享福，这些都属于暂时性的愉悦，这在佛教而言都归为坏苦。暂时性的愉悦一旦失去了以后所带来的痛苦就称为坏苦。第三种就是刹那刹那变化的，称为行苦。这三种苦，行苦我们待会儿再来讲。那我们先讲的是出发心的这个问题。出发心的问题呢，现在当然有的人发心是为了发财也好，或者为了身体健康也好，或者是为了什么都有可能。可能口头上说的就是我为了明心见性，但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呢？一百个人可能有一百个说法。对于自己而言，可能你觉得你的明心见性就是舒舒服服的享福，这也有可能。舒舒服服的享福，实际上从佛教的定义上来说，不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而佛教上的明心见性的定义是无明破除，破除无明称为明心见性。佛法上明确的说的，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正， 有这个话大家有记得吧。所以我们首先如果说要冲着这个目的来走的话，那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无明。什么是无明？无明有两种，一种是坚持错误的知见，第二种是不知道，不知道真相，昧却本来，不知道真相称为是无明，或者是坚持错误的知见，这两种都有。坚持错误的知见是十二因缘，大家记得十二因缘那一圈圈吧，十二因缘里边的第一支无明原型的那个无明就是坚持错误的知见。而我现在所说的这个呢，无明呢，是指我们要破除的根本无明。而破除的根本无明呢，包含了坚持错误的知见，同时也包含了不知道真相。也就是说真相是什么呢？从金刚经里边的词语来说就是实相，实际本来存在的方式，世间万法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呢？我的方式存在的方式是怎么样呢？我的心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样呢？这些都是一分一分通过修行来将我们最初的那个无明，与生俱来的那个无明来进行破除。与生俱来的无明在佛教界呢有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这个派呢会有不同的派法，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中观，一个是法相，其他下来各宗都会是依靠这两个主要的思想来进行自己的教法。但入手处啊，比如说哎，心中心入手处我们是持咒语啊，结印持咒啊，比如说你禅宗啊，那我就参禅啊，就净土宗啊，我就念阿弥陀，入手处各宗是不一样，但是教义上各宗基本上都是这两种思想，会有细节上的一些的区别，也就是说我的入手方便和我的本宗的宗见会有不同，但是教法上所有佛教里边都是秉承这两脉的，也是中观和法相。中观怎么来说无明呢？第十执就是无明，也就是本来是没有的东西，但我们就是以有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的万法。比如说我说现在的这盆花大家看的是有的吧，哎，显而易见看得见摸得着这个花是有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拆解来看呢，这个花是由细胞也好，纤维也好等等这些东西来组成的，水分也好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水分等同于是花吗？或者是细胞等同于是花吗？或者是这个花盆的叶子等同于是花吗？都不等同于，它都要因为这些所有不是花的东西暂时的凑在一起才会形成是花。而花完全100%的是由这些不是花的东西所构成才成立于世间，我们说这是花，就是由这些不是花的东西才能构成花，100%的完全没有自力，这就叫自性空，这就是我们说的缘起性空，这就是世间万法的根本的存在的方式。存在的方式就是诶，当我不去寻找它的时候，在无寻无思当中它就是显而易见，是实有的，是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我不满足于如此的这种存在的方式，我越过这个门槛去寻找它的时候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个有这种因缘聚合的当下本身就是自性空的，自性是寻找不到的，是没有的，所以缘起必然是性空，因为它是缘起，它一定自性是空的，无论是花也好，还是我们自身也好，还是我们的心也好，都是如此。世间的万法就是自性空，但是我们都是以自性有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法，或看待我们自己。自性有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这些不存在的，压根就没有的东西，这就叫第十执，实有。就像真谛一样的实有，这个花在这儿，实物的有，客观的有，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属性，这就叫自信，以有自信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法，这就叫无明，这就叫无明。而这种无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是能讲出道理来的无明，它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知识，而我们所要破除的这个无明远比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知识要细微的多，微细的多。这种无明，无论是你在有思想的时候，或者你压根没有任何的思想，即睡眠第六意识彻底不动的时候，它都存在。 所以在法相宗里边将其判为是第七识和第八识的见分。第七识干啥呀？牢牢执着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大家听说过八识这个名相吧？八识的，对，八识有两分嘛，见分和相分。哦，我们不说后边的那个白净识和自白净识也好，或者是自证分、正自证分，那都是不同的这个宗派里边的不同派系里边的派别里边的不同的说。我们就说最基础的这一分，这个八识啊，有两分，一分见分，一分相分。实际上，整个法相宗的核心教育就一句话：三界唯心，故无二取。为哪个心啊？不是我们的思维心哦，思维心只是这个心，我们这里三界唯心的其中的一部分，它叫第六意识。而我刚才所说的三界唯心的这个心，是指的第八识心王。见分和相分一摄，这个世间上没有出于心外的东西。见分是指能够感受外境的这一分能力的主体，称为是见分。相分是指这个主体所感受到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这个大宇宙，全是通通是我们相分中的。就好像这个《楞严经》里边说的，压根都没有说真心的事情，说妄心。说阿难，当知妄心，我现在一下子这个嘴秃噜，我想不起这个原话来，犹如片云点太清丽。说妄心，我们的思维的妄心，如同一朵云彩在虚空里边一样。这个妄心指的就是我们第六意识的生出来的这些虚妄的这种思想，犹如片云点太清。而真心远比这个妄心要大得多得多，所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摄于我们的第八识里边。所以你说你的第八识和我的第八识，哎，到底是一个第八识还是两个第八识？光像是你的第八识也是我的第八识，而我的第八识也是你的第八识。这个我们在佛教里边，弥勒菩萨就说了：非一非异，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那到底是啥？告诉你，既不是，也不是，都不是。它并非是一个实物的东西，我们不能以实物的方式来认可它。此时非空非有，并不是空，完全空的空。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造业不会受报了。非有的意思是什么呀？种子在里边是实有的。如果说第八识是实有的，那我们绝不可能成就。为什么呢？凡是我们在这里造的业，无论是善业、恶业、无忌业，全都在那个第八识里边，它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它不可能会变掉的。所以此时非空非有，如果说我们的第八识是没有的，那我们造业是不会受报的，那就代表了断灭界，代表了断灭界。就是说我今生造了一个业，我杀了一个人，我今后下生我不用受报，我死了就是没有了。这是典型的外道之见，这不是佛教的观点。佛教的观点因果论是最基础的一个观点。你看吧，我就说热吧，我就说温丽莎还让我穿 带个外衣来，我说不用，我热的都流汗。
老师，那
我知道。好，没事。所以在第八识里边，整个法相宗的核心的教义，三界唯心，故无二取。正因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包括了我们现在在的这里，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全是欲界里边的这个最底边的这个。再加上网上的这一些天道啊、无色界啊等等的这些纯精神类的这些存在，全是唯心，故无二取。本来就没有二取，并不是说有我现在认为持有二取。二取是什么？能和所。我能知道我自己修行怎么样了。注意，无论是我知道的这个境界是好境界还是坏境界，全是通被无明所周遍。这是无明，这是轮回法。修行的好和修行的不好，全都是轮回法。而唯有关注我修行好的这个主体和我所关注到的这个我好或者我不好，这两分同时陨落的时候，这个是你的本性现前，这就叫能所脱落。 这就是我们说的化空。化空的意思不是有一个空的境界，我现在是有，我产生了，我通过我修行强逼着我自己把有的这个境界给它去掉，变成一个空的境界，绝非如此。这是能所里边的定境，定境正定境现前的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但了了分明。你注意啊，很多人会在这个定境的时候就把它理解成为是本性现前，这绝非是本性现前。但凡你能够知道你的境界是如何的，都不是。而真正本性现前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我和我所感受到的境界，这个里边好像存在了一个距离，也就是我和我的境界之间存在了一个虚妄的距离，就好像我和这个花之间是有一个虚妄的距离的，但是事实上是没有这个距离的。所以大家听说过的中阴教救度教法吧，中阴救度教法就是说，在中阴的时候啊，现前啊，有光啊，有声啊，或者有本尊现前，我们要跟他合上去，跟光明和尚合什么东西啊？是我这里有一个我这么跑过去跟他合上去，绝非如此。那里说的合上去说的就是能所脱落，这个虚妄的距离没有。我除了我们常会听这个，大家如果说是听过元婴老人讲话，都说都知道说，哎，你要注意啊，这个你当你的这个本性现前的时候啊，一把擒来啊，一把擒来，如果是一把擒来，我们都好像要去抓那个，抓某个境界，抓住某个东西，它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握住它，绝非如此。真正的一把擒来就是撒手，撒什么手呀？撒你这个要去抓个东西的这个主体和你要抓的那个东西，通通撒手。这就叫能所脱落，也叫化空，也叫本性现前，也叫登圣位，这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说的这个呢，可能有的刚刚接触佛法的，或者是有的师兄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离我太遥远了？不遥远，发财和健康离我们才遥远呢，那都是因果里边的事情，我们很难去转因果，这全都是因果里边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出于因果以外。出于因果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个规律，那是外道。你健康和不健康全在你因果里边，这都是定业。你想着你我现在身体不好，我来给你念个咒语把你的身体给念好了，不是的，是你以前往生就造过一个我念咒语你就会好的因，你就已经造过那个身体会好的因，所以我给你念一个咒语，你就感觉你好了，全在因果里。你要是往生没有造过这个因，任你释迦牟尼佛来再给你念都没有用，这都是因果里边的事情。但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要出因果，我们要跳出因果去，我们不在这个因果里边，我们要往六道轮回里边脱落出来，这叫正圣位，这是为今后永远的做打算，并不是为了短时间，好啊，我这两年要过得好一点，我这两年挣了100万，所以我这我可能今明两年我的日子是比较好过，我这五年里边日子是比较舒服了，哎，这个或者是说我，哎，我要健康，我把我的身体的搞得非常非常好，我的气脉给它怎么的通了，我不会生病，我今生都非常的舒服，一直到死。你健康不健康，反正早几年晚几年都要死的，这个是挡不住的。而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正圣位是可以今后永远都存在的。我站在这里客观的告诉大家，正圣位这件事情不难，这是最容易的。为什么容易？因为这是你本来自己的事情，本来自己的事情，说三界唯心故无二取，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着有二取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你停下这种坚持来，停下这个错误的造作来，自然就是见性的。而不是说你要从由内而外的去要去找一个东西，我现在在这儿，我要去外边去通过修行从哪个佛菩萨那儿找一个什么东西来，这就难了，这就不容易了，这就很难了。但是明心见性是最根本的事情，人人自己都有，所以你不需要向外求，你不需要向我求，也不需要向佛陀求，不需要向任何人求，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把你自己停下来。所以我这就回到我们说修行从心中心而言的入手方便是什么，只管咒语，用一句咒语摄住你的心，上座的时候 天塌下来不理，修行的好修行的不好不理，我是什么情况不理，这一点这个习惯如果不改，修行很难上路。也就是什么呢，天天总结我今天怎么样了，天天复盘我到底怎么样了。我们这个修行啊，不是销售团队，我们不是说哎呀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们都要复盘一下我今天做的怎么样，然后我制定一个明天的那个工作的计划，然后明天早上哎我开个晨会，我们今天要干什么，那弄完了打完做了以后我再来复盘一下我今天打坐的情况。千万别这么干，这个习惯不改，修行不会上路，而且绝无可能明心见性。通过这种方式，就好像从把能锁的锁，能观察到我是什么情况的这个力量，和我所观察到的自己如何的这一个，全是能锁里边的锁的具体内容。大家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也就是说，我能注意到我自己，我能看到我自己，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变化，这个具体的这些变化都是能锁的锁的具体的内容。我们修行不是要把能锁的锁的内容从这样变成另外一样，我现在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变成了我是一个很清净的状态，我现在是一个到处跟着那个念头跑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完全不跑定在那儿的这个状态，都不如此，这都不是根本。入手处需要你如此，但是到根本处绝非如此，到根本处是本来就没有跑过。为什么没有跑啊？外边根本就没东西，能锁两个东西都脱落，能锁全是心，它中间根本就没有一个虚妄的一个距离，压根都没有，这就叫合上去，跟光明合上去，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阴救度教法的里边的跟光明合上去。你要再生的时候经过如此的训练你能合上去，那你死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一定能够合上去。你要再生的时候没有这种训练，你要期望说哎，我再生的时候都天天的在总结我的状态是怎么样，关注我到底是怎么样了，哎，关注说哎，赶紧让那这个谁谁谁呢来给我一点加持啊，那搞这样子的话，你要期望中阴能够得度绝无可能，基本上不会有任何的希望。也就是说你的心在那个时候如此的混乱，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就是我们现在就一直的强行的来和我们的心这种有能有所关注自己的这种习惯来做斗争，长期的让它形成一个强烈的习惯，自然而然的下意识的一种习惯，那你那个时候哎，你就中阴的时候很容易能够合上去。那就是在中阴的时候的见本尊也好见光明也好就跟他就合上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生的时候对于空性也好，我们叫空性或者说佛性或者说实相有非常熟悉的，已经是训练有素的，长期的安住于自身的佛性，那么你在死亡之前佛性一旦现前一直缘取着它，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细。为什么变越来越细啊？因为你的这个身体不行了呀，你没有力气来想啊。就像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在那病得呼呼突突的，你还能琢磨什么东西啊？你还想不想得起来我恨谁啊我爱谁啊，你想不起来的。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坏了，你的思想当然是越来越差了，啥都想不动了，打不动妄想了，妄想越来越没有了。所以你的心在再生的时候对于佛性是极其极高的这种训练的，那你在那个时候自然的心念一旦停止，死亡的时候心一旦的停止的时候自然就和佛性合上去，这就叫子母光明会嘛。我们说子母光明会在这种状态下这种人是没有死亡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很多成就者他死亡了以后，他死了以后他的身体是不会坏的，很长时间不会坏，包括元婴老人也好，包括西藏的这些有一些高僧，包括我们汉地，只是我们汉地一般而言自古以来禅宗啊在中国汉人的这种习惯里都不强调神迹，就是不强调这种出现神通也好出现神迹也好，这个事情我们是自古以来中国的这种汉地的文化里边就是看不起这种东西啊。 我们自古的文化他看不起这种东西，但是现在有的人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也可以讲自古以来。所以你如果去看那个禅宗的千二百则公案里边，多有人都是这样的，大禅是哪个没点神通啊，都有神通，但是大家都不说，一说神通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层次太低，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整个汉人的汉地人的这个一贯的这种习惯吧，或者我们的文化如此。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的，如果说是你能够在那个当下能够安住于自信当中的话，你必然是不会升起死亡的，在那个自信中根本就没有死亡。所以叫住持心法嘛，它可以长时间的安住于那个，虽然说从医学上已经判定这个人心也死亡了，脑也死亡了，心死亡脑死亡了，但是他的身体栩栩如生，可以长期的一段时间，最后他要从这个定里边再出来，再出来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如同尸体一般，他就坏掉了，一刹那一瞬间他就会坏掉的。这个起来是干嘛？这个起来就是说在他在他界已经开始度化众生了，呵呵，他没有就在这儿，他是在其他地方已经度化众生了，在其他界已经开始度化众化身出去了，他要走，他不会一直的待在定中，不行的。我们如果你们曾经有的人接触过藏密的教法的话，你看在无上部和下三部之间的最大的区别，仪轨里边的最大的区别是无上部是先是观想你已经证得了这个佛性了，证得明心见性。你看他收摄的自己，哎，你先观想一大通的东西啊，观想完了这个本尊坛城啊中轨，哎，你就观想他一点一点画画画画画画画的没了，画的没了以后，哎，画着只剩下一个本尊了，全部都收进本尊里边，哎，这个本尊又从四肢啊什么什么画画画画全部又收到心间的那个心月轮，哎，那个心月轮也全部又收摄成一个种子字，哎，那个种子字又一点一点的往上，就一点一点的全部都没了，到最后那个纳达都没了。这个时候观想你已经证得了如此的空性了以后，你要只有无上部才有的，就你要再升起一个度化众生之心，你要养成下意识的就是要去度化众生。哎，说我住于此光明之境不能够度化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必须升起粗重的色身。所以你在那个时候你在衣柜里边都是先升起一个想象，观想自己升起一个这个光明的报身，这个报身呢是什么呢？哎，有红色有白色的这么一个卵形的一团光，就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的报身，升起了我们的报身，就下意识的让你养成这个习惯。哎，由这个报身呢，只能够大成就者或者是业清净者才能得见，我必须要让这些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要能见的话，我必须升起最为粗重的血肉之身，他们才能够看得见我，他们才能听得到我，他们才能够得到我的教法的救度。所以再观想你又再升起了粗重的色身，都是如此的，无上部的仪轨就是如此的。这就是让你心长期的在这种观想里边形成一个下意识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哎，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是干什么呀？只管咒语是让你别去提着那个能所的能非常细微，这并非是从我们后天所习得的一种知识，不是那么粗重，它非常的细微。从生下来的小孩子他就知道对外界有反应，这就是能所的所，一旦建立了这个能就自然而然就建立。所以我们说只管咒语，在那个坐上的时候就结着一个手印，就嗡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就念的那咒语，哎，比较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哎，久了，你就不要去关注我到底怎么样了，就是只有咒语，就是一门心思的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嗡嘛呢呗嘛，别去关注。哎呦，我现在的念头又多了，我现在的念头少，啥时候关注自己？关注到自己，你要知道这是糟糕的妄想，包括两种你注意到的自己，一种是妄想纷飞的境界，这当然很糟糕。另外一种是，哦，我一点妄想都没有入定哦，哦，我的境界现在很好，哦，我现在就是已经是只管咒语了，不要去总结它，不要去关注它。一旦总结我怎么样了，粗妄想，在这个粗妄想之前，代表你的细妄想的能所已经拉起来了。最好的状态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样了，要是别人不问我，我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入定。 我今天这个话就在明话告诉你们，大家我们都是修行过的人，包括这打过千座的这种人，我知道啥叫没有妄想。所以你告诉我说你没妄想拉倒吧，别吹了，我知道的，我师兄你骗我这个东西我骗你骗不住的。你骗不了我的。什么是没妄想？压根就总结不出来我到底怎么样。这一定是入定，粗的时候是可能是有一些什么这个定中境界的，有一些这个场景啊或者是什么的昏定，再往下正定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但是它有细微的静在，这个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所以说我就告诉你，但凡你能总结出来的都不是好东西。我们现在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说这个话呢？站在成佛的这个角度上，当然了，你要是站在世间的教法上，那你打妄想不打妄想肯定比打妄想好，你念咒语肯定比不念咒语好，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比，那当然是咯。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佛性的角度上来说，你的那个好和那个不好通通都不好，是一回事儿，这都不是两回事儿。站在佛性的角度上，你的那个好和那个不好，只要但凡你能总结出来的都是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明心见性的人，从明心见性化空的那个境界里头重新出来的时候，他要再来表述他刚才的那个境界，一定是由心有余而力不足，表达不了，因为他压根就不是那个能所下的事情。我们所有描述的境界都是能所，显而易见，但是不没法不说呀，你还得说啊，但是能说出来的已经都变味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希望通过理解，通过学习来能够达到明心见性，绝无可能的，你只能是自己去，你把不难，不难是不难在哪里，明心见性是最为简单的事情，你现在把你的念头停下来，也别去看那个境界，我现在到底是，你把念头一停在那儿，这就是你的佛性。难是难在哪儿？你能安在你能一直如此吗？不能。你要是哎呀，我现在念头一停，现在你说哎，你要是出去门口那儿给你500万，马上站起来就去了，500万怎么不去啊？对不对？跟着就跑了嘛。哎啊，那谁谁谁又干什么事情了？恨死他了！哎，他上班的时候谁谁谁跟我作对了，天天说我的坏话，恨死他了！心能不动吗？不能，你做不到心不动，所以需要长久的修行。就没有力量嘛，没有力量嘛，没有力量是什么呢？明心见性这个东西，你永远会怀疑，就那么简单吗？实际上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你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你只能是通过修行打坐，长久的打坐，让你自己的心，我们把它称为叫瑜伽力。实际上，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这个俗话来讲啊，就是你的心的后坐力。什么叫后坐力呢？就是你只管咒语养成强烈的习惯，你在坐下的时候遇到任何的境界也好，看见任何的事情也好，无论是让你欣喜的那些事情，或者是让你很烦很抵抗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仍然那个心的后坐力是在的，那个习惯是在的，下意识的已经，你的心已经从这样变成了另外一样了，这个就好了。那你即便今生没有明心见性，没有登圣位，你也一定能够从六道轮回里边解脱出来的，从业力的系缚当中解脱出来。业力是哪来？业力就是念头，业力的体现就是念头啊！我开心我不开心，我喜欢这个人我恨这个人，我看这个人的时候，哎，我就觉得他很长得很漂亮，我一看这个人，另外一个人看这个人，他怎么那么丑啊，全是业力，全是习气里边的东西，全是业力里边的东西。哎，我一看这个佛像我觉得很庄严，我一看那个佛像我就觉得它不好，哪来的呀？全是业力里边的东西。所以说要从业力的吸附里边出来打坐至关重要。可能接触过我的有一些师兄是知道我是极其强调智慧的人，但是就我这种人，我都明告诉你们不打坐是不行的，不可能行，绝无可能，别吹牛了，这怎么，连释迦牟尼佛都打坐，你还能比释迦牟尼佛更厉害？ 怕没有人敢说这个话吧。释迦牟尼佛灯都苦修六年，我们就说三年我就要明心见性，我不需要打坐，我就要那明心见性，我就是随便我看看看书，听听那个话，我可能就会出现某一个奇迹。别把自己往那个奇迹上靠，没有奇迹，显而易见是没有的。释迦牟尼佛都没撞下的奇迹，你能撞得上？不会有这件事情的。好好的打坐是必然的，打坐的时候只管咒语，不要去关注我怎么了，别去关注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只管咒语也不管，就是集中心思的。哎，念着念着，你的心会由粗到细，越来越细。最粗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是依于五根的，眼耳鼻舌身，也就是你能考虑的事情，就是这个身体，或是跟身体有关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我坐在这儿，我坐得舒服啊，凳子啊，我要是没这个身体，我凳子能关我什么事儿啊？凳子就不关我的事儿。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依于五根才会起现的心念，这个是最粗的。久了以后你再坐上呢，哎，几十坐又注意不到身体了，大部分注意到的都是纯精神层面了，心灵层面了。哎呀，我又入定了，我又乱了，我的念头又多了，我的念头又少了，我又境界又好，我境界又不好了。这个是稍微细一点的妄想。我说的妄想你要注意，我们经常会说，哎，哪个要不随念转，不随念转，要不随妄念转，哪个是妄念啊？齐老师原来说贪嗔痴慢疑，我不这么定义，我的定义比他的定义要高得多，只要有能所的全是妄想。在我这就是这样的，你们要听我的，只要有能所，有能有所的全是妄想。所以你现在根本压根就不存在没有的妄想的时候，全是妄想。所以说你就别理他了，去妄想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不理他，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转到什么？转到咒语上。哎，后来你就会能打着打着坐，你就能发现随着你自己的修行的深入，这个细的妄想念头多和念头少它都可以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在念头起之前的那个扰动你是能看得见的。心是先动才有内容，有时候我们的心的动，那个细微的动是没有内容的，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任何的内容，但是它就是动了。这个是要在相对较为深入一点的定境里边你是能够看得见的。再往前那个动都不动，一点都不动，也就是念头之前，起念头之前的那个心的扰动一点都不动，但是你并非是死的，你是知道的，那是正定。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境界就你要描述它，这个境界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但这是明心见性吗？这不是。当你这个定境陨落的时候，你的本性就现前。这个定境是什么？有能有所，我能总结出来，我是一念不生，但我非同死物，我能知道我自己的境界是如何的，这是能所对立者的所的能所里边所的具体内容。这个陨落的时候能够明心见性。而另外一个，这是我们心中心的第一个去入解脱的第一种方式。还有另外的方式，不一定人人都这个镇定现前，那不一定你修定，有的人他就是要在座上打那个妄想，你没招啊，你怎么办？你说死了他都是要天天来跟你汇报，我今天又怎么了，我明天又怎么了，我今天打坐我怎么我明天打坐，你就知道他这就永远都是在关注他自己到底怎么了，这个就是提着这个能所强行的提着这个习惯，那你没办法，说死不听，这种人是不是没希望？不是的，我们也不放弃这种人，心中人还有其他的这个弃入的方式。怎么弃入呢？我在座上的这个只管咒语啊，只管咒语的这一条路，我给他养成强烈的习惯，我在坐下来抵着来我的心的这个厚度里，只要你在坐上那两小时只管咒语。我看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那个昆明的群里边，好像好多人在那极其强调禅定要长时间，我不认为如此，我不认为如此。我以前是非常能做的人，以前最近一段时间就师兄来问我说，哎，听说你以前就是一坐一两天。是的，但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们，到我这么来做的时候，我就停止打坐了，我不打坐了，我再坐上南无咕噜，我四归一咒都没念完，我就入定。那么，哎，入定了， 要出定的时候出出来了一两天，你们觉得大家一听这是好事吧，这入定可真厉害，不是好事，这种时候不允许，不允许再打坐了，不准打坐了。为什么？就注意定境，注于定境，贪着于定境，必落三界，绝不得轮回。通过定能够得到解脱，那外道早就解脱了，佛陀就不需要走虚陀还果这条路。佛陀的根气是好的，大家是要看佛经，要看看释迦牟尼佛是干什么，我们要追随他。他在世的时候跟外道学的时候，就是外道教长沙电话，喂，你好，骚扰电话。如果说定境能够通过一直打坐，通过一直入定，通过加深定境能够得到解脱的话，释迦牟尼佛都不需要再成一次佛。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那些外道打坐都相当的厉害，他们就交给佛陀了，说你要去修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干嘛修定啊？他不就是那六年苦修，不就是在入定吗？入定定到哪儿呀？我们粗的就我们这点根气，什么三个小时六个小时，就这点破功夫还在这儿强调这种定境。最近那个昆明的那个群里边，好多人都在那个群里边的嘛，有一部分人就有几位师兄极其强调定境的，我反对这种说法。定不会得到解脱，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不定一直的乱着也不会得到解脱。就你那个心太乱的，在一天的在那乱七八糟的，是不会得到解脱。你要注意这里边这两句话，定是不会得到解脱的。为什么呢？你要大家这个基本的概念，佛教的概念要得有啊，这个基本知识，定能定到哪去？最高的定能定到哪去？非想非非想速啊，非想非非想速天，这就是最高的定了，没有比这更高的定了，这就到顶了，三界之巅，没有更高的定了。你修死了，就是你的根气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你就跟释迦牟尼佛，你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你修定也就是修到这儿，非想非非想速天。释迦牟尼佛自己修到那了，开了，不行啊，前半念前半生灭，后半生就生啊，他不会不生，他就是要生。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看不行，这个世间没有其他的教法了，此路不通，算了，我自己来走我自己的路，走哪条路无我，这才到虚陀还果，一果一果往上走的虚陀还果，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入定怎么会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强调长时间的打坐，强调这种打长坐一辈子打坐，我坚决的否认这种教法，我绝对的反对这种教法，不对。但是呢，同样我也反对什么不修行不打坐，这也是绝对不行的。好像我的根气比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我就今天我们就开半开玩笑说这话嘛，有谁的根气敢说他比释迦牟尼佛更厉害的？怕没有人敢说这个话。释迦牟尼佛他自己都打坐的，我们就是我们不用修行，我们就是那无修无德无证的，就那拉倒吧，这真的是吹大牛了。遇到这有人说这种话，就是听听他算了，不用打交道。他今后他吃了亏了以后，今生是无希望的这种人，我今后下辈子再来吧，就是这种人，下辈子再来再修吧，或者是那种打长坐的都不行。打长坐不能够导致解脱，但是不打坐是绝对是不行的，是绝对是不行的。我们心中心是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呀？在打坐的只管咒语这个习惯养成的习惯，而不是说在那定在那儿的，那是只管咒语养成了这个习惯了以后的坐下。重要的气入的方式就是在坐下的那个后坐力，也就是你的心本来它是有趋势的嘛。就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 你要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两个小时了，你一停下来的时候啊，不念的时候，你那个心里边的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这就叫心的后坐力。我们在座上只管咒语，强行的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种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玛丽贝玛哦玛丽贝玛，哎，当你那个咒语一停了的时候，你那个心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那个趋势，那个后坐力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趋势，这个不是说我有意的要去造作一个什么东西，我要看着一个什么东西，这一段时间不是有意的要去修行什么东西，但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就叫正修行。而这种正修行现前的时候，保持在这样的状态里边，这就是我们说的观照。观照一旦时间长了以后，我这个话我都不太愿意这么说，因为一说我大家又去找那个境界，哎，我是观照，哎呀，我观照的是不是我明心境界？实际上什么都不找，撒手的时候，观照一撒手，佛性就是现前的呀，那都已经非常接近于明心见性的状态，所以你不用去再明心见性一次的，那都已经暗合，不需要你去干什么，暗合上去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我一直的都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我这一生人的修行就得利就这四个字，其他没什么诀窍，佛法修行没有什么诀窍，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不是我的，实际上是非常简单，就是只管咒语。从我心中心的这个修法来看，当然你要说其他他宗，当然会有其他宗的他的自己的教，因为入手方法是不一样的。心中心的入手的方法就是只管咒语，但是这个咒语和手印的加持力，这个加持力是我所遇到的教法里边的最强的加持力。这种加持力并不是说，哎，我又什么发热啊，我什么气又什么怎么，根本不是这些事儿，就是你念佛念三年，你的整个人格的。整个转变可能没有这个大，或者是说因为我接触的这个佛，我长期混迹于这种宗教界，我接触的这个教法很多，或者是修法很多，比如说是我念一个哪个咒语，我就说，哎，我现在在闭关的，我三万不拉拉给你打三万，这种准大空行咒，就是这种咒语念三年，你要说让我觉得是像心中心，我的根气就是这样的，就是心中心对我的改变是最大的。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呢，就是既然遇到心中心了，好好的修行，好好的打坐，把它打完，要不然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也不要总是想着我修心中心，我要去怎么明心见性，我要去怎么明心见性，就是只管咒语。这个只管咒语的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在你现在的现身会有力量，在你今后很长的时间，初地直到六地之间，这个力量都是起作用。你要没这份力量，你根本没法保证。所以你现在的做这种只管咒语的这件事情，功不唐捐。你别认为说现在做好像我没有明心见性，功不唐捐，不会白费。这个力量，这是极为重要的力量，极为重要的力量。所以现在在打坐的时候，一定记好了我的话。天塌下来了，啥时候关注到其他咒语以外的事情，回到咒语上来。行了，没其他事。谁的手机嗡嗡嗡？啊，没事，嗯，啊，不管他了，不管他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刚刚已经把主要的我们的这个佛法从发心到最后明心见性的大概的粗略的讲了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你们修完千座的啊，修完千座一般问问题都是我怎么了，这是什么，都是这一类的问题，这就是提着能锁的锁。
老师开悟和明心见性
一回事，就是同一件事情。嗯，你啥时候能够把这个我忘记掉，那段时间完全根本我的这种事情一点都不体现的那一段时间，那就是我们说的化空的境界。那个时候如果你说你还要去抓个东西啊，那你不就是你显而易见就是硬提嘛，那个时候撒手就是一把琴，就 就是和尚去，就是能
否什么虚空破碎的大地平，
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虚空一般来说指的是心，大地说的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两个一个是能，一个是所。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说的就是能所脱落。我现在明话的给你解释清楚，不打哑谜，没什么好玄妙。这个佛教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需要我们从神的那个角度上去看待它。当然了，佛教是一个宗教，有的人可能说啊，佛教是一个无神论，这种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讲法。在任何一个佛教的经文里边去，你去搜神这个字，怎么可能没有啊？怎么能说佛教是无神论啊？它是个宗教，所以在宗教这个角度上，它当然有它超离于我们现实生活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经验以外的那些描述，这当然是有的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什么也好，都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那种神的事情上去靠，别往那个上边去靠。我这个人，我是个科学家，我是做科研的人，我不喜欢那些神的那种东西。但你说他有没有鬼神？当然是有的了，他跟我们一样存在，鬼和神都是在我们这，鬼就在我们这一道里边。我们一厢情愿的说啊，哪里放一个什么佛像啊什么，就鬼就不敢进，根本没这回事情。你放一个佛像，会不会有坏人就不敢来看佛像？不会有这回事情。鬼也是如此的，你走在路上也没其他人，也懒求的理你，鬼就一定会来理你，人家也懒得理你，都没啥事儿，互相之间都没啥关系的这些事情。不用一天的担怕鬼啊求神的，不用去搞这些事，没有用的。好好修行，护法神一定会保护你。你要不修行，好像你说护法，你给他供点东西他就保护你，他是你的什么保安啊？哎，你丫鬟，你给他点吃的，他成条狗了，你给他点吃的他就天天给你看门，没这回事情。护的是法，也就是你这个人只要是道德品质高到一定的程度，而且你是一直在修持正法的，鬼神会亲近你，他会佩服你的。就像我们身边这些道德高尚的人，他不用讲经说法，他也不用说空说什么，我们都会尊重他，对吧？一样的道理。所以做个好人，然后别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这个神的事情上去想，也不用觉得说我非要每一天要供点什么东西，不供点东西好像他会惩罚我们这回事情。法供养为上，诸供养中法供养为上。当然恭敬佛像、恭敬僧团、恭敬出家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做的。你们可能有的人是没有受过戒，有的人可能受过戒，就好比这个茶水是物理师给我的 ，OK， 我就喝。但是如果说是你们别人拿他的茶给我喝，我破根本戒啊，你知道吗？我拿他的东西，我是破根本戒的啊，就代表我这一生人完蛋了。这是不通忏悔的戒，戒律里边有这个戒，这是不通忏悔的戒啊，根本就不能忏悔的，盗取三宝的根本堕。我说的那个戒里边有这个，根本就不能忏悔的。但是他给我，比如说这个茶他泡了，他给我了啊，我可以喝。因为但是如果是你们在这儿，你们去泡拿他的茶泡来给我喝，没有经过他说啊，你去拿给泡给张浩喝，我完蛋了。所以你们不用给我，我也要小心这些戒律的。盗取三宝常住之物，这个是重戒，这个是重戒。
是能讲讲那个
三密相应，身口意三密相应。口是指我们只管念着咒语，比如说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密的意思就是指我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密的意思，解释不了。因为大密咒大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称为总持。就是我们说咒这个东西啊，翻译成中文叫总持，总一切法 持无量意，它就不是一个意思，它是所有意思，所以称总持。咒语嘴里边念着嗡嘛嗡嘛呢呗嗡嘛呢呗，这口蜜意，这个身蜜是什么呢？身蜜指的就是手印。哎，关于你的脚要盘高一点盘低一点，左边盘右边，右边盘左边，这个不是身蜜，不包括在身蜜里边。身蜜是指手印，也就是这个手印是要灌完顶以后才会给你，不灌顶是不会告诉你的。意蜜就是我刚才说的，只管咒语持着你的那个心，让他不到处的疯狂的在那儿癫狂，这就叫意蜜。三蜜相应，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藏蜜里边是要做观想，观想本尊也好，观想本尊的心间的月轮也好，或者是月轮上的种子字也好，种子字里边的小的本尊，那个小的本尊的上面的还有种子字也好，它一层一层的细。为什么要观想这个细啊？因为在他的那个教义里边，心就是有粗有细的嘛。气也是有粗有细的，气是什么呀？藏密讲的气就是指现象动作，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些运动和变化，这就叫气，而不是说我们理解的，我们汉人理解的那种哪里有一股什么东西穿过来的，不是这样的，那个是气功，和佛教的这种气不是一回事。讲完了三密相应，就是这个身口意三密相应。
那老师，请问那个遣除违缘这一个是什么？
遣除违缘，违缘最大的违缘就是你自己的能所，先把这个遣除了，一切都海清雁平。哪个违缘会在心外啊？心外有法，是名外道。你记着这一点。所以你看我们遣除违缘的时候一般有些什么方法呀，就是最常见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念心经，而且心经遣除违缘，心经念的这个什么什么念呢，那观自在菩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念，怎么遣除啊？在佛经里边讲了个故事，就是第十天佛陀在天宫那里讲法的时候，就有外魔来扰，第十天去打仗去，就打不了了以后，佛陀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打，你就念这个心经，哎，一念，哎，那外魔全部就停下来了。哎，就是为什么能如此啊？我们传说中这个玄奘去西天的时候也是如此啊。玄奘就是说我这十万八千里，我就是这个妖魔鬼怪那么多，就是念心经呢。所以在佛教的传统里边，遣除违缘就是用念心经，念完心经了以后，念一段遣除违缘的一段词，哪一段词呀？西地是天，以思维般若之力而退众魔，我今以持般若之力回遮所有一切之魔怨，愿其寂灭，愿其无生，愿其即寂灭，永不得生。与此同时观想，左手是太阳，右手是月亮，击掌击掌击掌，就跟击掌的时候思维什么呀？思维说这个世间的万法的因，这个世间的万法如同击掌的掌声一般不可得，所以最终的遣除违缘最终是哪呀？还是遣除你那个自己，你只要认为它是实有，它是必然，你逃不过违缘的。你但凡能无我，顺缘也是一个假的，要那个顺缘干什么？顺缘和违缘这两个就是对立的。所以遣除违缘一般就是这样，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这是最典型的一种，还另外一种呢回遮，比如说别人给你下诅咒啊，哎呦我这个身体又不好啊，我天天这个有烦恼的事情啊，这就另外一个大咒语啊，阿嘎萨玛扎扎夏达扎萨玛扎扎，呸，哎，前无翁后无梭哈，就念这个东西，不能念多，念二十一遍，或者你念完二十一遍再倒着给他念咒语再倒，这就是说，哎，别人对你不好或者是什么对你不好，给他倒过来给他干掉的这种啊，他也是这样的迹象。但是最根本的违缘是哪呢？最根本的违缘就是你能所对立，任其为实有，这是我们最大的违缘。这个违缘一除，你就是佛。你赶紧的把这个文缘给他去了，然后你就是世间的天中的天人尊，三界共尊你，没有人去杀释迦牟尼佛， 所以没事赶紧成佛。
老师，你讲的能所是不是我执的一种？
能所就是我执，这两个东西是我，这两个东西是在两个不同的角度下来描述的同一件东西。只要有能和所，那个能就是我，牢牢的执着着那个能的为我，就是我执。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我，本来就没有，而不是说原来有通过我的修行把它去掉，不是的，是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以这种错误的有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错误坚持着这种错误的观点，这就是无明，被无明所周边。也就是说我们轮回是被无明所周边的，若没有无明，压根就不会有轮回，不可能有轮回，根本就没有。这就叫遍计所执性，三性里边的无法三自性，三种自性里边的遍计所执性，遍轮回一切处计较执着，执什么？执能为我。计较是什么？即我和我所，能和所，这就是轮回就出来了吗？这就是轮回就出来了吗？你但凡我们修行是修什么？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这个力量强烈了以后，它会有一段时间这个能所不起现，在这一段时间不起现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撒手的时候，这个就是有力量的撒手。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这一段它会有一段的时间，比如说三五天啊，比如说一两个星期啊。当然我们现在人的根气可能跟古时候那些大师的根气很难比，你跟虚云去比啊，你跟什么来果去比啊，你跟什么广清比，跟元婴老人比，哎呀，你人比人气死人，这种你不能比。但是呢你别管他，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种修行呢，也会有个三五天一段时间的这个能所它一点都不起现，这三五天里边就是你最明心见性最好的时候。当然了也有人他就不要明心见性，他就是那个时候要去抓个东西，那个要去抓个东西的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是要抓出一个我来，他那个我已经升起来了提着不放，那个时候别去升，撒手就是一把青来，你不撒手啊，你要去抓个东西那不叫一把青来。那就是叫硬提着妄想，硬提妄想，只有撒手才行，那个时候。其他还有什么问题不？
老师，我第一次听，那您说的这个和那个净土宗的只念阿弥陀佛那个是不是一样的？
不是，因为一个是念阿弥陀佛，一个是念咒语。我刚才就说过这个话，我以前也修过净土，但是至少在我的根气这种根气下，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可以睡梦之中不断的。是可以睡梦之中不断的一直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念是可以如此的。但是我念了一段时间后，我这个人还是这样，我对于往生也好净土也好我没有任何的把握，我还是觉得说也没有出现一点神迹啊，难道我死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来吗？也至少给我一点什么证明，让我觉得说我就是死了就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证明到底是啥？没有，我的根基就是这样的，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我的改变并不大，但我的根气修心中心，我念这个咒语很短的时间内我整个人都在发生变化，从以前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小孩逐渐逐渐的变得更加成熟，而且我的心态也好看佛经也好整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以前是个基督教，我上学的时候，是的，我们家没有人信佛教。我上学的时候是在教会学校里边上，我们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都可以在教会里边学校里边上，教会学校是比较好的，就是符合中国人的这种管理模式，它不是那种很松散的，管得很严，管得相当严。但是在那个里边呢，你在教会学校你每周天就可以，哎，大家就可以吃免费的烤肠啊，这礼拜日嘛，他的吃的东西是免费的，大家就是混一顿饭吃嘛，这吃点东西啊，烤肠啊烧烤啊什么。但是我也不信基督教，我知道基督教的有一些教义我是知道的， 但是从我以前呢也没学过太多的中文，我能听能讲，但是你让我也能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让我说像看佛经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看的，因为那个古文我也没有系统的学过。从我开始修行心中心了以后，百座前和百座后，你再来看佛经或者是看这些教义，心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心态的不一样，就好像我们以前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像你在听英语，就像我现在听跟你讲英语一样，你实际上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你听不明白它是啥东西，你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你都不知道。但是呢，你打完了这，比如说百把座，你百座一旦做完，你再反过来再来看经文，你是看得进去的，你是看得进去的，它的内容你是看得进去的。所以我的学经文也好，学什么也好，我实际上是迁坐完了以后，我才有这个能够真正的学进去的这种能力。对，我这个能力实际上是从这个来的。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是按照佛教的教法上而言的话，那就是至少显而易见的，我的智慧是增长了。以前就是没有智慧，我就是学不进去的。所以说我当然了，净土宗好不好？净土宗很好。如果你自己要是念净土，你可以一直去念净土。但是像我这种人，我就是一个怀疑型的人格，我就一定会对所有的事情都会保持怀疑的态度。我不是一个你给我讲了我就听得进去的人，我天然如此，我是搞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一定会对任何的事情质疑质询。我这种根气就不适合修净土。我不知道你的根气，也许你的根气就是喜欢别人说一句话你就听得进去，那你就修净土，你不用修心中心，也不用听什么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你就只管阿弥陀佛念到死。这个净土宗和我们的区别在哪呢？净土宗是极深成就的，要尽你一生修行，他只有一次有作用。哪一次啊？死的那个时候有作用。他压根儿不管你什么，你今天要求财，你明天要身体健康，你后天要干什么，哪管你这种事情啊？净土宗只管一个往生净土。你要说你一面念阿弥陀佛，你还要搞这些事情，那你净土宗修不成。这就叫净土宗里边说的摇桩抱橹，啊，摇橹抱桩，也就是说一边划船一边抱着那个木桩子，你咋能划得走呢？所以你自己考虑，这个是没关系的。我们呢跟净土宗不一样，我们是克期求证，我们只修三年，三年以后就不修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也会对有一些净土宗的人这么来说，说你既然有一辈子的时间，你不何不拿出三年来修完了这个，然后你再去念你的阿弥陀佛去，不耽误你念阿弥陀佛，反正你那阿弥陀佛是要念一辈子的呀，多三年和少三年没有什么区别。
老师，就是学这个，刚刚你讲的这个啊，就是心
中心，
心中心这个，
嗯，
三年的话，它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个修行的那个？
修行的方法，
对对，还有一个，
这个我们心中心呢，它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我们灌完顶了以后，我现在再一次的重复给大家要交代的就是，六个手印全部都学会了，这个手印很难结，待会儿传给你的时候，你都不一定能结得上，这个是要去掰要练的。要练一段时间，六个手印都掰够了，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六个手印都不勉强的，都不是说我好像刚刚差不多能结上，那就基本能结上的，不要如此就上座，六个手印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才上第一印的第一座才能开始打坐，六个手印没有完全的没有问题，不允许开始修行。 不允许修行，不能试着打坐，试着打坐了你就要断坐了，不允许断坐啊。这个就是从六个手印都学会了以后开始打坐，第一印打八天，每天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是连续的两个小时，不是说早上一小时下午一小时，不是的，是连续的两个小时，中间不能间隔，两个小时，第二天还是两个小时，第三天还是两个小时，第四天连续的八天，也就是说从你开始打坐的第一天开始，这三年里边就不能间断，一天都不能间断，哪一天间断了，全面的坐全部都白打，从头再来，一点都不能间断，三年。那么就是第一印打八坐，第二印打八坐，第三印打八坐，总共六个手印，六八四十八天，四十八天打完了以后，再从第一印开始，完整的一二三四五六，再每个印各打八天，也就是两轮修两轮六印，两个四十八天加起来是九十六印，九十六天，这九十六天基础打印了，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了。不是下一生不堕三恶道，是永远都不会到三恶道里边去了。三恶道的种子，你在这百座里边全部翻完了，已经翻完了，不会再堕三恶道了。那么你记好了，九十六座以后的第九十七天，那一天是打第二印。你记好那一天是星期几，比如说它是个星期三，你就是记好了，哎，我星期三是打二印，永远周三都是打二印，剩下的所有的时间都不打其他的手印了，只打第四印，一直到千座，就这么修了。
千座是？
一千座。两个小时一坐，
一千天，
对，一千天，三年时间嘛，
不用间断，
不能间断。
还有就是像那个有个师兄，我看他是判别皈依的，第一次来，
没关系，我们待会儿灌顶的时候的第一上来就是念四皈依咒，你跟着我念就是念，那就是皈依。但是你们下来如果要皈依，你们找物理师也可以，他也给你们传皈依嘛，你要去寺院里边皈依随便你都行。皈依这个事情不是皈依人呐、
啊，
皈依三宝啊，所以你在哪皈依都是皈依三宝，而不是皈依人啊。对，这在哪皈依都行，去寺院里边可以皈依完了还给你一个皈依证。
小孩子他不行啊，
不行，你要问我就是不行。问就是不行，而且我会告诉你这是违反法律的，像未成年人宣教是违法的事情，但是通常以前也有这个事情，但是小孩子来就跪在那儿，跪在那儿我就摸摸就摸摸摆摸摸，但是像未成年人宣教是违法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事情别去干违法的事情，你要问就是不行，问我就不行。
因为我问一下
问就是不行。那你要说像未成年宣教是违法的，但另外一个角度呢，宗教信仰是自由的，我就愿意信佛教，你还能管着我不行？你除了党员除了国家干部是明确不允许的以外，那其
他政治面貌就不能洗，
对，
虽然他信仰但是他不能洗，
对，其他有什么？
像我的话，省天，那个过年的时候也没像那个说了，小印必须要标准才能上。我接了以后就不标准就。
没有谁是叫标准的，如果按照你的那个标准来啊，可能很有可能你看见元婴老人，你都会觉得他不标准。能结上就可以，我不知道你的标准说的是哪个。
那就是他那个有个视频上那个。
那个太标准了，那个就是，那我要像那种嘛，就是像我们这种打了几千座的人，那当然我的手软，我要接成那样，我接得上。那刚刚开始打坐的人手哪有那么软啊？那都是天然的条件。有的人他确实就是身体比较软，他就是能结成那样；有的人他就是天然的，就是比较硬。硬就硬了，不就是对了吗？就行了吗？你千座都打完了，你还来标准不标准？哎呀，我天哪！
没有练，直接上。
什么？
你急了发之就小运就上了。
我也是。
嗯，没有。
我也是。
没有做这些平常的练习。
我也是，我也是的，我也是的。我为什么会那么强调？是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已经无数次的如此的强调了以后，他还是打完第一印，第二天要打第二印了，他说第二印结不上。有这种情况，那没办法呀，结不上，你要么结上，要不然就是断坐，要不是硬给它掰上去嘛，只能是如此。
硬掰上去。我今天早上是第三印，手滑脱了，出汗，滑脱了。
会的，会的，会的，结上就行。
不是结是怎么情况呢？我得擦呀，然后把黄布放边上了，用手巾擦之后又结的。
可以可以可以，以后就别管它了。就是三印呢，我以前是这样的，上座以前不要用那些洗手液，不要用那些，就是用那个最老式的那种香皂。我以前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是我比较穷啊，我是用那个洗衣皂，一块香皂又洗衣服又洗手，用那个洗衣皂洗完了以后，它就会很干，那个手很干，然后它就不会滑。你不要去擦那些什么的。
头两周挺好，昨天和前天挺好，那今天
就是会的，就是会的，会的。
不是，它也是都出汗
呢。能成，有时候就
前两周都出汗也没有。
没什么道理，啊，也不要去计较为什么，哎，也不既不神也不鬼，也没有谁来跟你作对，也没有任何的佛菩萨又来加持你，没这些事儿啊。就是有时候滑脱了，有时候没滑脱，就是这样。第三印就是容易滑的。这个是人人都容易滑，这个没啥，它就是天然如此。
该求的时候就求，不求的时候他就不求。
不出门就不出嘛，出门就出嘛。这个出汗你还要讲个道理，你要讲有的时候是佛菩萨来加持你一下，你修行上路了，没这回事情。我绝不跟你讲这种话，这种话都是恶心人的话。要别人跟我讲这种话，我听听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水平太强，讲这种。神神鬼鬼的，就骗鬼去了。
张老师，以前听你说过那个破瓦法，
破瓦法
是不是修了以后就可以要走的
呢？对，是的，是如此的，嗯。但是破瓦法，它是这样啊，破瓦法实际上是无上部里边的其中的一块修法，破瓦法是没有单独的一个灌顶，它是必须要在无上部的大灌顶里边，另外的再带着你一次，这就叫破瓦法。但是你要学破瓦法是之前你必须要有无上部的大灌顶，他没有单独来告诉你说，哎，我给你灌个顶，我传你破瓦，没有这种灌顶，没有这种灌顶。它是无上部里边的其中真正的破瓦法，实际上是无上部圆满次第里边的明点抛掷。但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破瓦法，或者你们理解的这个破瓦法呢，是观想的明点抛掷，用心，用粗的心来引导细的气的运作的方式。这个气说的不是说我们气功里边的这个气，说的是明点的风心合一的那个心念和它的运动的方式，从用这个来往我们称头顶这里的叫经门，从经门里边溢出，通过这种方式，这是一种方便。我传过他们吗？他们都不修的。我以为他们会修，结果我还好心好意的给他们灌了两天的顶啊，这个要两天灌顶的，这个不是一天灌，一天是前行，第二天是正行，而且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修破瓦法这时候是要同我给他们灌的，就是因为我们要灌无上部的灌顶是要打卦嘛，就是你要传哪个无上部给他们，我传的是无上部的大悲圣海红观音。是红颜色的那一尊观音，双身像，就是我们这里的观音好像是女身像嘛，这个是在中国的传统，实际上人家观音菩萨是个男的嘛，在历史的传统上他是个男的观音菩萨，抱着那个金刚亥母的那个像，端坐在如海中为红色，然后双手这么抱着那个摩尼宝，这边是那个念珠，这边是金刚杵，四只手。是那个，然后同步呢还要传他长寿法，然后长寿法要练够一定的这个数字了以后，你就可以修破瓦法。破瓦法要修的时候必须要闭关，必须要闭关，而且这个闭关的地方它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这个闭关的地方是不能闻到有烧烤的烟气，烤肉， 烤大蒜，这油烟是不能熏到，熏到你这皮。然后这个闭，这个修这个破瓦法是不能抽烟，至少在闭关的那一段时间，之后天天叭叭叭，你还修破瓦法，拉倒吧，搞什么鬼了，没那回事。而且呢，在这闭关的一段时间里边呢，是饮食是要注意的，萝卜不能吃，盐尽量的少吃，主要的还是要吃这些蔬菜也好啊，这些乳制品也好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修破瓦法的时候严格的吃素，吃荤就不容易修成，不容易。一旦你修了一次，就是闭过一次关，你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头痒也好，或者是头这里鼓起来了也好，或者是有的人流水也好，或者等等这些修有出现这个现象了以后，就以后就再也不修了。就是一个星期回想一次这个破瓦法，你不要把它忘了就可以了。然后破瓦法的教授里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观察死相。观察死相我压根都没给他们讲，为什么观察死相？是因为以前在佛陀的那个年代，古时候都没有什么仪器，都不知道你要死了，你只能是通过某一些特殊的现象来看你是不是要死。现在医院里边的仪器，医生的那个判断比那个准多了，你要死了，医生就告诉你只有三个月的。那这个时候你赶紧做延寿，延寿不行了以后，哎，到你要死的时候，当你的什么时候修破瓦法？当你的心识逐渐开始收摄的时候，你的心开始模糊了，意识开始模糊了，这个模糊到剩最后一点心念的时候，立即迁出去。在此之前迁出去是杀本尊，这是要下地狱的。可不是说，哎呦，我今天生活的不爽，我在这儿，我好像钱不够多，我要去那个净土去了，没这回事情的。我在这儿受苦了，这非时迁时必入地狱。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介绍一下。还有啥问题吗？你签作是打完了是吧？但你现在呢？
现在继续打嘛，
既然
习惯了。
我不反对你，但我也不赞成。重点打签座，打坐的目的是什么？打坐的目的是助行，就是目的是正行，打坐是助行。打坐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帮助你在坐下，我刚才说的这个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以后，咒语一拿掉的这个心境，这种心理状态称为是正心。打坐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种场景出现，并且让这个场景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延续，这一段时间有可能能够明心见性。如果说我们坐下一直都在回忆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总结我怎么了，这等于是不修正行，只修助行。所以这一点上你要注意，我不反对你打坐，打坐也可以，但是呢，别贪着于打坐的定境，这个是给你的忠告。
我打坐也没什么定境出现，
别贪着于定境。另外一个，不要改掉这种自己关注自己的情况，所有任何时候我怎么了这种事情都应该出现，这种念头去关注的时候都提醒自己停下来，并且在座上，因为我们有很多人这一千座呀，实际上都是提着妄想，牢牢地抓着个妄想在念咒语，并且养成了强烈的习惯。哪个妄想呀？我的情况是什么？有时候我的情况是妄想很多，有时候我的情况是我入定了，一直的自己在关注着自己，提着这个大妄想，一千座都提着这个大妄想，他就一直的没去只管咒语。如果你不去做只管咒语，不，元音老人不是一再的跟我们强调，坐上呀就当自己死了一样，死了你真的死了，还哪里还有我，死了哪里还有我的情况是什么呀？ 人老人也一再一再的交代我，我也在一再永远我都是在强调只管咒语这件事情，养成只管咒语的这个强烈的习惯在坐下的这个心的后座里还在，但这个咒语一拿掉这个力量还在的，要的是这个，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打坐不是修行，打坐是帮助你开始修行。
如果这三年修行的话，就是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当然了，就是你如果真正的进入到实修了以后，你自己会，你自己对你自己的身体会有感受的。比如说你吃一大堆的大蒜，你吃一大堆的烧烤，哇靠，那全是个肉烤大蒜，你吃完了以后，你今天再来打坐，你那坐肯定是糟糕的，你自己是有感受的，就是这些事情你自己根据你自己来调整。当然我们很难。我自己是吃素的，但是呢我不会去强调我身边的人必须要吃素，因为像我这种还有公职在身，还有公务接待的这种，我没可能说我去到一个这个我接待的时候我说你们都点素菜，或者说我们去一个素食餐厅去接待，那做不了这个事情，那你就别干了。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呢，没有人让我吃的时候我就正常，我都是吃夹一点菜吃什么就过了。像我的父母有时候他们就是觉得说，哎，你营养不够你吃素，他要逼着我吃我就吃一口就行了，他不逼着你吃你就算了吧这个事情。所以呢一方面呢你自己尽量的吃素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是对身体也很好，另外一个呢你自己深入修行了以后你就今后会知道这个不吃素这个吃荤这个事情它会自然会断掉的。当你对于自己对于我这个我执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羞愧，杀众生之命来供此一佛偶之身，佛偶就是水上的那个小水泡，我们的这个身体真的如同水面上的水泡一样短暂脆弱而且廉价。我们现在都不觉得它廉价，我们觉得它宝贵的要死，这个是需要深入修行了以后你会自然的升起一种毫无造作的心，你都觉得说我怎么会去杀活物来给这个残偶一般的这种身体来进补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都不会的，自然那个魂会断掉。
我有一年倒吃过一年的素，
吃素是很好的，
就是感觉就是对这个生命就有种敬畏感了嘛。
当然了。
后面就是因为其他原因又吃起。
强行的吃素呢，可能是比较难，但是呢。你自己通过修行，既然开始修行，你修行吧，你修着修着你自己会有身体上的感受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你都会有感受的。等到哪一天你彻底的这个我执打破了以后，你就不可能再吃，不可能会想吃，绝无可能会想吃，怎么可能呢？
我那年吃素的那年，闻见那个猪肉，感觉都是臭的，我就不吃那些东西。
有一些法师会严格的要求你必须要吃素才能修，有一部分，但是我们这个法呢是不做这个要求的。对，但是鼓励你吃素，不能去杀生命，这些都是佛教界一切。大家都共同的一些基本，我在这里我是没有去讲这些东西，我默认为大家都是佛教徒，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每一样都要来细讲，比如不杀生也好，做个好人也好，不要该受戒去受戒也好，鼓励大家受戒，鼓励大家皈依，这都是整个佛教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共通的东西，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单独的再来讲。不存在我们是独立于佛教以外的另外一个，不是如此的，所有的佛教你敬祖宗你不受戒吗？根本没有这回事情。鼓励大家受戒，鼓励大家受戒。
是，那是不是应该最少要受到菩萨戒吗？
不是如此的，就是修行和受戒 两个东西不是强硬的挂钩，好像修行必须要受戒，受戒必须要修行，不是如此的。这两个都是佛教的，佛教里边的重要的核心的部分，这两个没有直接的冲突，也没有说必须要这样才能那样，不是的。鼓励你两个都做。为什么要受戒？因为你不受戒，你犯了错事。好像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好像你受了戒了以后再来犯戒，好像就很可怕。不是如此的，犯戒是给受戒是给你一种保护，因为你不受戒的话，你只要犯了错，它就是因果，你必须要受报应。但是在戒律里边呢，有一部分，比如说性戒、杀盗淫妄这四个戒，是你受不受戒，它都是不好的事情，你就是不应该去杀。你受了戒也不应该去杀，你不受戒也不应该去杀。但是有一些其他的戒律，是你犯了那个错，你如果说是没有受戒，你犯了那个错，你今后要受报应。但你受了戒了以后，你可以忏悔，并且忏悔是可以忏悔清净的，是可以忏悔清净的。你不忏悔，那别人没拿你没招。如果你不受戒，你是没有忏悔这个方便的，你压根就不能忏悔，压根就忏悔跟你没有关系。你那只能是说我认为我错了，你悔过，但是他仍然在因果里边，你还要受报。但是受过戒了以后，你忏悔完了，清净完，忏悔清净了以后，是如同未做，这等同于没有做过的，这个是对你强大的保护。
我今天才知道，我以前老是想着，我如果受了戒，如果犯了，是不是会
受戒犯戒了以后立即忏悔，最好你要找戒和尚去忏悔。我现在因为我的戒和尚已经圆寂了，我没有，我上一次我没有那个方便了，在戒和尚面前忏悔是最好的。他带着你重新的再做一次，跟着他念某一段话，是念清净的，他自然就清净的。我没有这个方便，我是怎么办呢？我的戒和尚是给了我一小尊像，有一小尊像，这一尊像就是我永远忏悔的时候，我是对着他忏悔。那么我对他忏悔，如果说我是犯了戒，当然我们要在教你这个戒律的时候，就会告诉你开车吃饭，怎么样是犯，什么样开，什么样干什么东西，你犯了以后怎么才叫犯，犯了以后怎么忏悔，这些都要教给你。忏悔到什么时候，做了什么梦，或者出现了什么现象的时候，才是忏悔清净，没那么容易的。最好的就是跟戒和尚忏悔，这是最好的。我已经没有这个方便了。
这个上寺院里面的
是多吗？当然了，当然了，就是传你那个戒的那个人。
明白。
那就叫你的戒和尚，戒上师，传戒阿舍离。剃度阿舍离，传法阿舍离，灌顶阿舍离。另外一个我要强调的是，我为你们灌顶呢，我是代元婴老人灌顶，我们之间是不成就师徒关系的，你可以随便骂我，没关系的，骂我没有因果，这个是实话。但是如你比如说是给你传戒的人，或者给你剃度的人，或者是他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灌顶会成就师徒关系的，他一旦给你成就师徒关系，千万别说他的话，你不喜欢他你就别接触他，但你不要去说他，对对，但是很烦的事情，你一定今后会有大障碍，这种人我们见过的，一定会有大障碍，千万不要去干这个事情。
但是不是还有种说法，就是比方说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您是我的那个师父，然后你帮我那个做了传了法，或者是那个，然后后来我自己做了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影响到你的师父，
是不是也会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
哎，这个就是很好的一种方便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喜欢找徒弟就是这个。
不是的，我任何一个这个佛教界的这个师父，他不存在说不喜欢找徒弟。 不是如此的，至少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的是实话，我不是不喜欢找徒弟什么的，怕影响到我。如果一个人自私到这种程度的话，他不堪皈依的这种人，就是我执那么重，就是我好像我收了个徒弟，他干了坏事会影响到，所以我不想收他这个徒弟。哎呀，一个人如果是自私到这种，他还像是一个，我都不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他怎么做一个佛教的上师啊？
那也是违背佛的根本教义。
对呀，
他不认我吗？
对呀，所以说，当然了，有时候呢会有这种说法，会有这种说法是告诉你们是啥呢？我给你传戒了，但你不要去犯戒啊！你犯戒了，不仅对你自己不好，对我也不好。因为为什么呢？你这个目的是告诉你不要去干坏事儿，但并目的不是说我不去收徒弟，不是的。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说，就是哎，我可以帮你就是皈依，或者我可以帮你受戒。但是呢，你就叫我老，不是说您啊，我是说有些，因为我是从其他地方听过来的，我才知道原来也有这个原因。
不是我这个，因为我告诉你，我不成就师徒关系是确实不成就师徒关系，这个是我自己非常近成就师徒关系。像他们有一些我灌过无上不灌顶的，这个是明确是成就师徒关系，我是告诉他们成就师徒关系的这个。所以你们如果是要你们想好了再受那个灌顶，如果你们受了，你们今后就不能骂我。你顶多只能是不理我，但你千万不能骂我。你要骂我，我不是说今天这个灌顶，我是说我给他们传受过其他的大灌顶的那个是成就师徒关系的。你要想清楚，你要想着今后要骂我，你就别受那个灌顶。你没有那个灌顶，就像今天我们这个传了这个灌顶，我们是不成就师徒关系的。你骂我没有什么东西，我顶多就是你骂了我，我顶多今后骂回你去就完了。喂，你好。你好。啊。啊，不要了，不要了啊！哎，啊，好，谢谢啊。其他还有什么问题？我鼓励你们去受戒，我鼓励你们去受戒，五戒、菩萨戒，嗯。希望你们去收钱。您说。
说那个，比如说在那个人民中时，如果还能变性的话，就是要怎么自救？怎么办吧？
发心祈祷，往生净土。那个时候的发心很重要。发心祈祷自己能够往生净土，只能是如此。我们是有这些教，我像我们新中心呢。我们是有这个方便，我们一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临命终时。一般临命终时的这一种说法呢，指的都是，一般这个词语的提出就是这个净土宗所提出来，因为这个时间点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而对于我们新中心而言，我们不认为它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百座完了以后是有两个咒语让你持的。一个叫慈氏咒，一个叫往生广咒，每天就很快，三五分钟的念49遍嘛，就是这不是说念三年了，这是念一辈子的咒语，一辈子都念。一般我们心中心是这么来说，就至少我告诉你，你要记得，心中心的人千座圆满，并且一生都持着这两个咒语其中的一个咒语的人，是不会有临命终时这一件事情。他没有死亡的过程，在这一届的人，你身边的亲朋好友看你有断气的过程，但是在你自己的心中是没有死亡的过程的。在你快要意识糊涂的时候，你就自然的会在净土之中发现，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你同时在净土，同时在人间。所以说你在人间的寿命还未尽的时候，你已经在净土。那么当你人间的寿命结束的时候，你在净土是已经生过了，这个过程是没有间断也没有迷惑，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你同时在净土，同时在这儿。心中心的人，所以我们不提临命终时这一件事情，不强调临命终时这一件事情，就是压根儿它就没有。当然了，你从这一届你的亲朋好友的 来看呢，你是会断气的，就是说你在他们看你的断气是你死的那个点，但是在那之前你已经在净土已经生过，这是真正真心中心的人行人往生净土或者是临命终时的真实的感受。如果你能明确的修行，比如说你今生明心见性一地二地三地，到三地的时候你会有一生生，也就是你的这个一生生也许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这个一生生不是生在此界，是生在净土的，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一生生不一定化现成这一界人的样子，它可能是紫摩今生的净土的那个样子，是可以的。对于这种人来说，你说他有啥临命终时，他要咋临命啊？他都没生过，你让他再说他死，他自己都不觉得他有生过。就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是如此的，就是有生当然是会有死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最后他也死了，但你能说释迦牟尼佛他死了吗？他没有死，他都没有生过。最好的当然是明心见性，若不是明心见性的话，最好的呢就是我们心中心的兜底就是如此的，这个千座完成圆满千座，并且一生依你自己的愿望要生兜率内院就吃慈氏咒，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吃这个往生广咒，这两个地方都属于是不登地的人也能够生的。有一些净土是必须登地圣者才能去，不登地的众生是不能生到那儿去的。但是这两个净土是不登地，就是不明心见性的凡夫也能够升到那个里边的，怎么升至我刚才说的这样子是。但是你如果是又不打千座，又不持这个咒语，又不明心见性，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办法来救你，就是你去多读这个中阴救度妙法，就中阴救度教法，这就是真的是对比较不行的人，或者是生前有一些你身边的人他也不信佛，他就是抵死了就是不信。但是对于这一类人怎么办呢？就是你自己首先去熟读那个书，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看，看的就变成你自己的一种下意识里边的反应，那么今后你在中阴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是这种反应就好。或者是有一些生前他不在不信佛，他就觉得他一死就什么东西都没了，但是他死了以后他发现没有啊，我还活，不是活，我不是还活，我那个灵魂还在啊，那个灵魂就是无明嘛，无明和佛性的混合体。他那个时候你一跟他讲他立马就相信你的话，他很彷徨无助的，他这一生做的那些坏事我的天哪，那个时候很恐惧的。所以说你在那个时候一讲话他立马就信你，你这是他唯一的那个救命稻草，他一定会死死的抓着你，所以一听他能够解脱，这是第二种。另外还有呢，就是啥都不修，啥都那什么不爱我们说呢，他就抵死就是这样，他也不读那个，那你我只能是告诉你临命终时发愿往生净土。也许你往生曾经造过生净土的因，由于你死前的最后一念的这个往生净土这个因缘先成就，你先到净土去，到净土去好。为什么呢？你不去净土你只能跟我这样的凡夫，这样我们一天在这儿学佛法，你到净土去直接跟着佛学，跟着佛陀本人学多好。还有啥问题？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这种往生的方式你要记着，我说这个话我有我的道理，我的道理就是明确的告诉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记着这个话，一旦是在你的心里边深深的印下去，它就有破瓦法加持的力量，你要记着这个话。你问没事，没事你问啊。
我本来是想问一下中友的那个，
你问没事。
对对，中友救度这块是我看到就是死后四天之后会有，就 就是大光，然后有一个暗淡的光，就是轮回的嘛。
对。
那这种情况下有，你会下意识的就想去
逃
避这个大光。
对。
但，这种的话，你怎么确保？就是你在
确保不了，这是你下意识的事情，确保不了，确保不了。我告诉你怎么来确保。如何来确保你一定是朝着那个强烈的光线上去？那个暗淡的光线是什么？暗淡的光线是你的习气，是你的习气。哪些习气？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我现在告诉你，只管咒语就是安全的，但是你接下来一定做不到。我知道你做不到的，很难抵得住，你就是不放心。说白了就是这句话。会不会放心？会不会不放心？一定会。我也是如此的人，我以前打坐的也是如此。我打打坐，我知道说的都我都明白，这个身体不可得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今天我就是过不去，我必须要问齐志军，我这是不是有毛病？如果你说没毛病，我就安心打坐；你不说这句话，我今天我就过不去。这个就是暗淡的光，顶不顶得过去？实际上还是再生时候的牵引。或者是熏习，习气除得多你就有把握，习气不除一直如此没有把握。你并不是今生才听到中有救度秘法的，你往生都听过，但是你往咋没成就呢？你不也到这来了吗？不容易的。所以说最好的最好的最有把握就是再生成就，再生不成就把希望寄托在中有去，不容易的，很难的。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所差别，如果有方法那就是有为。别说是一地二地三地，登地都是无为，那都不是说如何，如何是有为。
老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临终的这种四大分离的这个去练习死亡的那个？
可以的，可以的，就有这种修法，就有这种修法的。无上部的任何一个仪轨里边都是模仿死亡的过程，收摄的过程都是模仿的。而且你长时间的在无上部的那个仪轨里边观想，比如说我们想，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现在不是传这个法，因为没有灌顶，我没有办法给你非常深入的来解释那个东西，但我可以告诉你，比如说我像我们说这个那洛巴的金刚瑜伽，你的这个修法里边，他是观想这个拿着那个颅盖骨喝那个甘露，然后手是这边是月刀的，这个观想身体里边的这个中脉什么的什么的那里，他观想了以后呢，他会有四降四提，也就是说你的白明点在顶上往下降，喜欢喜大喜圣喜，你再往上又来洗，又提上来，这观想起降的这个过程，它一定会出现八相。这个八相就是收摄的那个次第，地大融入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风大再融入的八十分别心，八十分别心以后的明、增、净德，三净一定会出现。实际上你不用去观想或者是模仿。我们心中心打坐的时候，这种现象我们不提，也有，不是没有。比如说，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初初打坐的打了个几十坐，你的身体就发现不了，地带已经融过了。我们不这么提，是不给你重新再加一些妄想上去，何必要那个妄想呢？你死亡就是这个过程，最初初的，你是有身体的。当你开始死亡了以后，你关注不到你的身体了，妄想一分一分的在收摄，心一分一分的变得越来越细，一样有这个过程。所以你不用去想象那个地大的那个分离，它一定会在你打坐的过程里边熟悉，自然而然都有。任何一个佛教的修行都避不开这个事情，它是必然出现的。真正你明心见性那一刹那，你那个化空和你死亡时候的那个现象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你再生的时候你早就死过了，你还会怕死，还有灵命终时间，根本没有。我实话告诉你，和死亡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修净土的那些人，那个经文上说灵命终时比佛现前呢？哪个灵命终时啊？妄想断的时候，一日乃至七日，净念相继，世人灵命终时比佛现前。这就是修净土的人。这个灵命终时可不是不一定是直指那个死的时候，是指你妄想停的时候，那也是你的生死命根断的时候。所以你不必再生一次去观那个想，想象那个地大融入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然后再观想八十分别心，再观想这个什么明，就是如白月 一般的这个，如秋月秋天的月亮一般的这个场景，或者是如东方旭日而生的这个暖象，明增进的是什么？哎，这两种现象都收摄完了以后的黑，都不用去观想，观想是没有用的。这是在你长时间的在佛法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它会出现的现象。我的父母也不信佛，是这样的，我的父母也不信佛，他们都不爱听我讲这些东西，但我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让我的父母是打完一百座，这个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情。打完了一百座了以后，这个修不修了算了，拉倒了。最好的救度家里边的人有一种方法，就是最终极的方法，就是你明心见性，一人得度，七祖超生。也就是说，你只要是明心见性登地的圣者，挨着你的人他不需要修行，他必然在人道，他不会堕恶道。在人道的意思就是你生哪他就生哪，这是轮回的牵引力，或者是说你的摄受力，这个是最终极的解脱的方法，就是如此。你要救度你的往事的祖先，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明心见性。如果说做不到这一点呢，念经念咒回向有七分之一他们能得，七分之六你自己得。
意思那些超度什么的其实都
有用，有七分之一他们得，七分之六是你自己得。超度这件事情还得他听啊，他要是就是要跟你对着杠，那你就超度不了，超不了。解脱道是得自发心的，我说的解脱道就是净土。当然了，你可以强行的把他从地狱超度到天界，这种事是有的，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强行的超度到净土这件事情是不可能，不可能。他必须要自发心，也是他自己要生这个愿，我要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要没这个愿他就不愿意信，我根本不相信你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他最多只能到天界，超度最多最多只能到天界。但是到天界一定有瑞相，反而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见得有瑞相。生西方极乐世界除非是八地菩萨，就一定会出现瑞相，如果不是八地菩萨，不一定会有瑞相，不一定。
我是超度了自己，超度
你。你说自己超度自己吗？
没有，就是。
哦，你超度别人，就是啊。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都可以啊，可以的。你不一定拿一种仪轨啊，超度也可以有仪轨，也可以没有仪轨。所有的这些事情你比如说你家里边的人死了，你就按那个中有救度密法念给他听，这就是很好的超度。 念那个东西不仅有那个秘法的作用，另外还有传承的加持力，那是很好的超度。另外如果说有的人他不是我们这个心中心的人，他也想要念那个东西也可以，或者是说你不相信这种超度的方法，你就是觉得说我要念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你念这个东西念了以后回想也很好，或者是说你不想念这个东西，你选择你平时爱念的那个咒语，比如说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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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你要按这个念完了以后你回向给他也很好，或者是说你不用这个东西，我们就用大光明咒 Om Amo Gaboda Janam J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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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 念这个大光明咒超度也很好，这个都是超度。 Om Aa这个阿阿夏萨曼嘎什么什么妈妈古林萨曼达这一类的这个咒语都很好，阿比加当嘎这些都是超度的，你念就行了。
一个人的能量不够，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什么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十个人的力量就一定够吗？一百个人的力量就一定够吗？一千个人的力量就一定够吗？这都不是按照一个两个的这种东西来算的，这个力量是在于你自己坚定的信愿的力量。不在乎说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三个人就一定就够吗？还是一百个人就一定是够吗？不见得。
因为我听他们有些讲就是
别听他们的了，哎，别听他们的，助念很好，就你不要老是想着就是哎助念这个东西就是力量很大的为那个死人，助念这个形式本身你就是在自己超度自己，你自己就在学习佛法，熟悉佛法为什么不好？你别想你以为你是超度别人，你哪知人家那个死的人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超度你们这些人不信佛的人，让你们念佛多好。
是就是我那个公公是他走了吗？
对，
走了我发愿就是说给他49天之内按照第三经那个读200遍那个第三经回向，
可以啊，这就是超度啊。
读完以后之前都有做过梦，后来完了200卷以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
对啊对啊对啊，那
这个也是一种力量，
是不是？当然。
那我知道，我以为怕要很多人参与。
不是的，不一定。那地你既然读地藏经，那地藏菩萨超度他的爸妈，他就没有找一大窝人来啊，他不就是自己弄的吗？他就没有找一大窝人来吗？地藏菩萨这个为你表演了这个事情吗？光目女，地藏经啊，地藏经念得好，但是地藏经这部经文很难讲。我都任何时候讲念地藏经的，我都会问你，地藏经说誓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障。所以你念地藏经起不起心动念了？当然是起心动念。对呀、啊，不是不就你那个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这个是算不算起心动念啊？这个是业还是障？对，这才是整个地藏经的核心在这儿。这个都是念过就算了，都以为就是这是一个世间善法，劝你向善，不是的。地藏经的解脱门就在这儿，它是埋伏了解脱的伏笔在这儿的。是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障，那修行是不是业是不是障？念地藏经是不是业是不是障？地藏菩萨告诉你了，都是业障。念地藏经就是业障。啥是无业障呀？哎呀，等你啥时候把你念头停下来，又非同死物，你看看那是啥？那是无业障，那是无佛处，然有生死，尽无诸佛。
烦恼是不是也是我执生成？
只有我执才会有烦恼，烦恼必然依于我执。烦恼有两种，不仅是这个我们说贪嗔痴嘛，有贪和嗔这两种负面的情绪都是烦恼，所以在佛经里边说，如身中生根，痴便一切住。痴就是说不知道真相，总是觉得有我，这就叫痴。贪嗔痴里边的痴就是无明嘛，所以你守痴便一切处的住的意思就是说，你首先要先以实有的方式来看待世间的诸法，来看待我，有能有所了，你才会升起愉悦，我喜欢，或者是有害于我的，升起反感，烦恼就是这样的。 烦恼必然依于无明才能升起，无明就是我执，无明的体现就是我执。还有啥问题吗？你有啥问题你赶紧问我啊。你不要紧张，紧张啥？我那么好说话的人啊！
我
是
紧张，因为你尊敬老师，尊敬这个人，所以紧张。
对，没事，你可随便问，或者你现在不问，你下来问我也行，没关系。
现在我想
起来，天天的看那文件，的看得很烦，我不太愿意弄。特别从疫情来了以后，这个凡是有正规道场纳入管理的道场，都不停的在收那个文件，暂时关闭，暂时关闭，暂时关闭。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文件，红头文件说可以开放，所以都永远都是暂时关闭，暂时关闭，暂时关闭，算了，拉倒了，我不也不愿意去那儿那个地方，而且有很多地方就是是非场，我就不太愿意去，我不太愿意去，嗯，所以呢，就是简单一点，有灌顶的地方，大家能够在一起相，实际上绝大多数跟我见面的人，今生大部分的人是只有一次机会的，也就是灌顶见一次，有少部分的人可能会一直的见，当然是会一直的见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有一个契机，大家一起的能够知道佛法的核心的教义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能够调整我们自己的发心，并不是说为了我自己要干什么东西，若要为我自己，我觉得我像我这种人就是特别适合升官发财的人，那我学佛干什么呀？学佛这件事情又贴钱又贴时间又倒贴黄瓜二文的，我从来没有要过任何人一分钱啊，就是真的是倒贴够了，倒赔本买卖绝对是的，干他干什么呢？但是我们愿意干，这个事情就好像你们都是信佛的人，你们自己也知道，这种愿力是往生来的，它没有具体的内容，但是你就是会去学佛。就像我这种不是个佛教家庭，国外长大的基督教长大的，我就愿意信佛。就是你就是你问我为什么要信佛，没有原因，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信。为什么要学佛？没有原因。我想你们可能也说，你要说具体要说是个什么原因，你是因为一个什么事情来信佛，要那可能要编也编得出来，但是事实上可能就是没有原因，就是信就是信了，学就是学了，这是没有内容的，这是往生的愿力。往生要是没有接触过佛法，往生要是没有过菩萨戒，不可能来这里听心中心的灌顶，不可能接受心中心的灌顶。菩萨戒是进未来际的，也就是你只要受持过一次，你一定是直至成就佛果都有菩萨戒的，所以我鼓励你们去受戒的原因也就是如此。你不要总是觉得好像你没有受过戒，受一下很好的我的现在开始卖货了受一下花不了几个钱，什么十块钱啊，人家就收你个十块钱你就去。但是受戒的重点，受戒的重点是你要听他的讲戒，这个是核心，一定要听他讲戒，因为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你受的戒那个戒的内容是什么。有很多人受完了戒他都不知道那个戒律到底是什么，我的老天爷，你怎么持戒啊？那肯定是不得戒的呀，你要听明白那个戒，你要知道那个戒。
先受五戒还是
先受五戒？一般来说在汉传是先受五戒，受完了以后在上边就有戒，这个菩萨戒。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传承里边呢，不是那么严格的要求，也有直接上来就受持菩萨戒。菩萨戒受完了以后，上往再往后边还有密乘戒，比如受这个叫什么无上密的灌顶，受完了以后，他有五方佛，每一方佛都有戒律，有25条，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带。除此以外，他还有密宗14堕，也就是14条根本戒，就有这个，一点一点的有。这些都属于别解脱。别解脱是什么意思呢？个别的解脱，自己让自己能够解脱的戒律。
那受过密宗的那些戒，就不用再去受菩萨戒了。
什么？
受过迷中，这是
不是一样的戒律？
不
一样。嗯，我希望你们还是能去说，我自己就说菩萨戒的，我传戒和尚就是这个明道，明道长老传。
那要先学吧，老师。
什么？
受戒之前要先学习，
你可以去学菩萨戒的戒条，但你不能去看出家人的戒条，你不允许看出家人的戒条。嗯，戒律是管自己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戒律都是拿来量别人，所以哎呀，他又犯戒了，他又犯戒了你都不知道，像我受的那个戒里边有一条，这个是犯戒看别人不好，哎，犯戒，我就有这一条戒，你们没有说过这个，可能我的那个戒里边是有这个，所以我那个小佛像我经常的带着，我一那什么，我就感觉哦，一月内忏悔可以忏悔清净。
明道老和尚是您的师父？
是我的传戒长老，传戒阿舍利。嗯，我的菩萨戒是他传的。
他一百年诞辰的时候，就是寿辰的时候。
你是跟见了他的，在极乐寺，嗯，
对，虚静嘛，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明道是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所册封的第一个方丈，老资格。金刚瑜伽女。我那洛巴所传下的金刚，我这次闭关闭完了。
你是不是就是这个？你说三次闭了两次还是？
对，我就是这次闭完了，这次闭完已经完了，所以我就可以灌这个的顶了。他就是这么要求，他这个法就是你必须要闭，而且是啥呢？我在的这个寺院里边，以前有一个大修行人，修这个法修了以后就化，直接就不舍肉身，人消失了，太神了，红光身。一点没留，所以传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就一定要修这个法，所以他们就一定要让我在那个人化空红光的那个官房里边要修这个法。太神了，是吧？他的下品成就是在人间可以看到这个菩萨在人间的样子，他是以女人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你只要灌过这个顶，就不能够对任何的女人有非分之想，这个就是犯戒。我的戒里边太多了，我的戒太多了，简直是完蛋了，我的吃不完。我的戒太多了，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受戒的。总有人问心中修行心中心是不是要一定要受戒，是不是？要没有我都觉得说你信佛，你干嘛会问这种问题啊？你既然是信佛的，你都应该去受戒。你一个信佛的人，你说我不四皈依，我不受戒，哦，不三皈依，我不受戒。我的天啊，你还说好意思说你信佛呀？您是啥时候要回去啊？
限期啊，严厉限期，五月十五吧。但是呢，我还是因为我还有些事情没做，
啊，
这么大的那个莲花座还没做，我要还是要腾一腾，所以你说按照师傅的，那你早就回去了，没事儿，可以。
你们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那些灌了破瓦法的有谁修一下了吗？都没修吗？都没修，他们不愿意修，没心思修。实际上就是在家，你像你家的那个地方是可以的，在下边也没有烧烤摊，就是修这个法必须要不能在有烧烤摊的地方。
那么我家那些师兄抽烟的喝酒，
那就不行。那你只能是让他们说不能抽烟，就一段时间内不能，就你过闭关的那一段时间内不行啊，那就不行，那
就
不行。放光寺。
那个师傅说啊，我
不修密法，是的，嗯，有很多寺院都是如此的，不修就不修嘛。这个就是福报的问题啊，这有啥法？
没事，
法财比地。
我可以给你找地儿，而且它还是个寺庙。
就是个个把心气，有那么难克服吗？一定要抽那个烟吗？非要吃那口肉？哎呦天哪！你跟他们说说吧，商量商量吧，这些事情有那么难办吗？你就让他别抽了，你要抽你出去抽，你别在这个房间里边熏着我，有那么难商量吗？我觉得不至于吧，一个星期不吃肉会怎么的？我这个，我又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事吗？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老师他是不学佛。
对，
他们倒是骡子那时候在国外这个工作，然后回去了，我们家那个先生那个大师兄还给我煮饭，每天整整不看电视，每天整整然后打着十一天嘛，就是疫情。
我知道，嗯，我知道，疫情那段时间，但是悄悄的干这些事儿，那都不允许聚集嘛。
他那个寺庙呢，就是也是一个大师傅找的，找了两个女众出家师搁那看寺庙。你想修密，想修禅，想念佛，各自有各自的小和尚，你就随便你想修啥都可以。所以你们要想修，你可以在这说一下，这师傅特别好。对，
印心寺也可以啊，你去印心寺去闭关也可以。
所以修的是
湖南那个，
那个不是有莲花禅寺吗？像那个莲洞山后面那个，
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你
哦，莲花精舍。
莲花精舍
啊！不是，将那精舍哪会给你去那乱搞啊？那你那是正规的道场。那你谁都进去一下，我要搞这个，我要搞那个，任何一个道场都有任何一个道场他自己的规矩，都不是说随便你来搞一下的。那开玩笑，呵呵，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公司有一个公司的规章制度，这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乐意给你弄呢，你就阿弥陀佛；他不乐意给你弄，很正常。个人有个人的规矩，他不乐意就是不乐意。
是我再问个问题，打坐的话是在就是有佛堂的话，在佛堂里打，还是在？
不要那么一天的想着一定要在佛堂。我告诉你，我打坐就没有佛堂。
不是，我家有佛堂，我就想问。
随便你，
可以的。
你不要关注那个佛堂，在哪间房间关打坐都不允许去看那个佛像。
哦，好的，我知道了。
不，那一天就是关注有一个佛像，哪个地方没一个佛像，哪个地方有一个佛像，还打个屁的坐了。
就是说，在房间里都可以。只要是房间都可以，
你在露天也可以，你乐你行吗？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永远不可以都是你自己在那矫情，什么如法什么不如法，没有不如法的，你就是根据你自己吧。今天那个物理师还在那个群里边问嘛，这个什么夏天打坐什么衣冠不整如不如法，那什么叫衣冠不整啊？我都听不懂，这不就是衣服穿的少一点吗？那第一别中暑，第二别着凉，你自己一个成年人了，这个事情不要问我们了，这是不是、啊、好像学了佛以后就变得很弱智一样，自己知冷暖就行了，其他没事。
有些事情问我什么，就有的时候也不说人为语轻嘛，所以说你问我了，那我干脆、
啊、没错，
反正你也在群里
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打坐的时候不要点香，不要点香啊！
打坐不能点香，
打坐不点香，不点香，熏的人难受啊！老是在那儿熏着不好
啊！
不点香，不点香，不能点香，你要点到外边去，嗯，点到户外去。这些 PM 2.5很高的东西，不要在你打坐的时候，一天的搞的那个房子熏的乌烟瘴气的，不好不好。不要点香。
那供点水呗就行呗，供杯水。
实际上最香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戒香，持戒才是最香的。真正戒律好的人不会臭，他就是大夏天你脱鞋他也不会臭。 这个是最好的，别干坏事儿，这就是最好的供养。当然从佛教传统上呢，会有以五根而为供养的，就是供养佛陀的五根，眼睛呢供灯，这是以眼识而为供，舌根的供水清凉，身受清凉等等这一类的供，祈愿供耳根等，我们的所有的供养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为什么会弄了这些象形的东西，都不是说你供了这个东西你就会好，而是让你知道你的五蕴本来就是可以成佛的，五蕴就是你的五方佛，还要你再去弄那个水啊，不给你讲这个道理，你永远都是在这个相上一直是在 只知道这个表象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表法的是啥，把你整个人的五蕴贡献给佛了，就这个意思，这个才是供养。你说佛要你那几滴水他干啥？在稀罕，
现在这问题啊，
稀罕你那点，
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说，甚至有很多讲的就名人讲都是说我刚才这个说法供香，有的时候供香还得看那个香怎么样子，三支不行整四支香，完了这四支香点的香什么样子，
所以说依法不依人。
对呀、
啊，
老师你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才是说到点子上了，
依法不依人、
啊、但是有好多这个不是说咱们
就是你们都信佛了、
嗯、
你们要看看佛经呢，这些东西都是显白白的免费的给你在那看，你不看你就是找一个人问问，那你那么懒你不要学佛了，你就干脆好好休息嘛。就你既然学佛你都不看佛经的正规的佛教的内容，你就是抖音上百度上去看看那些莫名其妙，我觉得干脆别学了吧，那么懒你学它干啥，彻底放下，彻底放松，躺倒睡大觉，何必呢？依法不依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遇到佛法的时候肯定会有人来引导你，让你知道佛，哎，说跟你说，哎，佛教还挺好的，你怕是信他一下屋，然后你去拜拜佛呀什么的。当你一旦进入了佛教了以后，你就要看佛教的内容是什么。佛教的内容可不是说什么看香三支四支的，哪有这么，这啥狗屁啊，讲这些东西。依法不依人，你看了那些法了以后，你就要知道依意不依语，你不要一天的去抠那个字。就像我自己阅藏的时候，我就是阅得很快速的，你就大概知道了这个意思，他在说啥。就快速的就过，不要去一个字一个字的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经验，我们不是专门的出家人来做这个事情，我们都世间的工作，包括你们都没有出家，出家人是应该要 一字一字的抠，因为他今后要传，他要讲，他必须要干这个事情，他要做佛学研究的呀，他不研究 佛的内容他要干，我像我这个人我现在也必须要这么来干，但是对于你们而言，你们就一一不一语，你要知道他那个意思，不要抠那些字，抠他没意思，知道意思了以后，一了一不一不了一。我们在大量的佛经里边可以看到，有时候讲这个，有时候讲那个，有时候是讲的是矛盾的，在不同的佛经里边有的话是矛盾的，所以你就要去甄别哪些是如言可取，哪些可能只是针对当时的那个受众来讲的教法，你要看待这个。所以你知道了这个以后，最后的一了一不一不了一日，最后一了一就是说哪一些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如理可取的，你就要去信受它。完了最后一智不一识，一智是什么？智就是你的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你明心见性的佛性，最终还是要进入修行。你不进入修行没意思。
就是您一直在强调只管咒语，
对，
那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咱们修行过程中就是开智慧的过程，
这个就是个智慧，这个只管咒语没有其他事的那个光景就叫咒，那个就是你的智慧，智不是智是智聪辩啊，我们有时候把智慧啊会把它当作成为我们是智聪辩，我很聪明，我学懂了什么东西，我能背得很多的佛经，这个叫做，不是的，不是的，智慧就是指你辨一切处了了明明的了了分明，这个了了分明就是你的智慧，而并非是我今天背的一段明天背的一段很难讲的这种东西，有的人他就是很难讲，像我这种人我天生就能讲，我不仅这个事情能讲，你让我去开会我脱稿的给你讲两个小时，我们那种大会上我就是天生口才好的人， 那不代表这里有什么，你有的人他就是天生口才他就不好。你看佛经里边有的公案里边有的是这种人呢，有的人他这谈空禅师，这我忘了他原始的名字了，就有这么一个人，就哎有那个有一个使者来问说如何是谈空亭，这个有个亭子啊，他名字叫谈空亭，这个禅师住在那个谈空亭里边，说只是谈空亭。那人一听一点都没有一点韵味，就是一点禅味都没有，就问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跟你讲了两段诗，就是看听起来就很有禅味。哎，那个官人呢，就还不是太懂佛法的，就说还是这个人讲的好。后来就有人点评了，就是说谈空禅师的这个境界显而易见是高于那个东西，高的多得多，但是他就是口才不好，口才就是有不好的人，这没啥。但是我们重点的是还是要看核心的教义，能不能把你讲明白，这个是重要的事情，能不能让你讲的有道理有逻辑，让你听能听得进去。要是都是这种没有逻辑的什么三根香四根香讲这种东西，谁听得进去啊？我倒是就反正有这种话我绝对听不进去，一点逻辑都没有的话，好像我讲的就是对的，你就是要听我讲的，凭什么呀？你算老几啊？我都是这么觉得的。放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你还不如我，我还听你讲，拉倒吧。看看佛经，我倒是建议大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们今天要灌顶的这些人，在你进入修行以前，有三本书你应该要看，就是你现在要修行心中心，你要知道心中心的教义，大概要知道一些。第一个是元应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你应该要看。第二是我们这个王相禄上师的《乙亥讲演录》这本书你要看。第三个就是元应老人的《问答集》这本书你要看。这三本书我都建议你们看完了以后你们再上座，大概有一个概念。那么在前一百座里边就不要一天的去看经文看东西，不要一上座就卯足了劲儿就开始学，这个一停止打坐了就刹那之间把整个佛法都放下了。有很多就是这样子，就千座里边玩命的在学。为什么呢？因为在千座里边由于咒印的加持力，它容易看得进去，它容易学得进去。签座了以后没这个性质了，好像签座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再去学了，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你们是在签座的这个过程里边顶死了就干一件事情，不要去学习，顶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只为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服务，其他的不要扰你的心神。三年后你爱怎么学学去，学一辈子去，要念佛念一辈子去，要念咒语念一辈子去，要供四支香，你供一百支香四百支香都没人管你的，三年后你再去干那些事情，你天天拿那个香揪着你自己，我都不会管你，没有人会去管你那些事情的。但是三年里边少干这些事儿。其他还有啥？没有我们就要关顶了，再想想还有没有啥要说的。刚刚顶我就走了，你还有啥不小年轻？
我想就是对一下那个手印，就是上
次文书的
对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我们阿拉巴扎拉地 home阿拉巴扎拉丁，我的这个传承的是你加哄，但是我不念那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是会让你那个哎。
对，我在网上也查到了这个。
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就是让你的辩论技巧能够增长的。我不念那个，我们阿拉巴扎拉丁。另外呢，这个修一段时间吧，就他要按座数来，一坐一次最少是三个小时。最少修十次，最少修十次。
如果我修不满三个小时，那差不多。
可以，但是那就不算一座。哎，那一算那一座就不计数，可以修的，但是计数的那必须要三个小时，最少修十次，这是三个小时的最少修十次，剩下来就可以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 事业咒，就是起作用的那个咒语。嗡布拉苏丘苏都达苏都木苏宁格拉丘克当藏刚相装备泰梭哈，这个咒语就可以用。它有西增怀珠四种用法。
嗯，
这个叫起观想的了，就是你要起嗡布拉苏丘苏都达苏都木苏宁格拉丘克当藏刚相装备泰梭哈，你要起作用的时候修西灾法的时候，你所观想的这个冥王持剑，左手抓着那个大波惹经，站立着在烈火里边，你要想他的身像就是白色的。那么你念咒语时候要加咒脉，嗡布拉苏丘苏都达苏都木苏宁格拉丘克当增刚想装备配索哈。比如说是说张浩，你要为我张浩要息灾，我得病了，说张浩肚子疼，心当咕噜耶梭哈，加这个咒脉。你要修增法，要发大财，发大财，加瓦香咕噜霍。你不用一天的这个什么发财了，发财不见得是好事。嗯。一听就发财，就大家特别感兴趣。我的天，这发财是最好的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发财有时候会是魔扰。而赠别的方法有一条，赠别的方法有一条，也就是你在解脱道上的道心是否会变得更加坚固，是否这个才会影响你在解脱道上的解脱之路，这个是要赠别的。像我们在修行心中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哎呀，我业障重啊，我如何来去掉那些业障。我们有时候都把业障就当成是我不愿意的那些东西是业障，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有时候业障在临近你快要明心见性的时候，那个魔扰来的时候，想什么事情成什么事情，你脑子才想那个事情就成，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赠别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修行。如果让你觉得说你的道心一下子就减弱了，哎呦，天天就是愉快的要想出去嗨一下了，挣着500万了，想着我天哪，我要去那马尔代夫，去那个大酒店瑞吉里边躺5天，去花他50万的这个钱，出现这个的时候立即休想魔音。这种时候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把不愉悦当作是魔扰，不是如此的。有时候愉悦才是魔扰，特别在你临近要成就的时候特别容易出。一般而言，像我们这种修行人离解脱离得太远了，魔管不到你。你看小蚂蚱小蚂蚱，就是你那个愉悦不愉悦，那是因果，那根本不是什么业障，没有什么东西来障你，那就是个因果。他要求发财的，我告诉你，你要求发财的，你求我就求错了，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一个有钱人。我传不了你就是这种事情。你要如果要求官，你可以问我，我可能给你一些建议。我是从小当了一辈子的官。你要求财，你别问我。如果我发大财，你就要知道我肯定是乱搞了。我是怎么着？学业这些事情都不应该来求我们。如果要学习好，就应该要认真学习。这些这个就那么简单，不是说念个咒语就能够学习好的。这个我经常就说这个话，这种有的人会有一种迷信，就是好像夫妻关系不好也来问我怎么办，这个小孩不听话也来问我怎么办，这个什么啥发财也来问我怎么办。发财它有世间的一些规律，你就要去做那些事情它就能发财。你不做那些事情，你问我没有经验，我没法给你很那个什么的经验。你就是要就第一要贪，像我这种人我就是发不了，我不贪呢。我发不了财的，我就是不贪呢，就要贪。这个获取财富只有一条路， 只有一条路，就是聚集，就是要聚集。当然我们从佛教宗教的角度上，它会有一些说，哎，很好的缘起，就你要念念一些咒也好，或者你有一些很好的发财的缘起的东西，这个是有的，有这种说法。比如说人手未触碰过的金矿，我以前弄过，就是专门给别人弄，我们就要弄那个，他就要弄那个事情，那个道场里边，那就弄人手未触碰过的金矿。为什么呢？他要留龙放在水里边，要让那个龙要在那儿。实际上龙就是我们汉地说的风水里边的风，乘风则散，借水则止的气，就是在，就是那个，你要放到佛教里边说的就是龙。
那师傅，那咒语的这个启用算不算一个妄想？
算，当然算，算的，就是算的。所以我说，真正的启用，真正有力量的，就是明心见性。这些东西都是无奈，你不明心见性的都是骗你的。如果你只修行这些东西，你是不会获得成就的。这个藏命，比如说像我刚刚传给你的这个是在事业部的法，但是我传给你的这个咒语和这个启用，一般而言是大阿舍离修的，比如达赖，比如班禅，这些人他是比如在家法王，他必须要修。为什么呢？因为会有人诅咒他。有人诅咒他的时候，有非常古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头发扎起来，衣服倒穿，左脚踩着右脚，叉着腰，像骂人一样、骂娘一样的那样来念这个咒，一边念一边吐口水，把它回遮回去，打回去，他是这么来用的。但是像你呢，没人给你下咒，没人。对呀、啊，下咒很麻烦的，人家下你干啥呀？有一些外道的咒语很厉害，就是他一辈子是修一样，那会很厉害。藏密的诸法怀诸不二，怀法和诸法是一样的，就是像我告诉你们这个咒语的诸法，我一般不传。为什么呢？因为不允许你去诸，你可以去怀摄它。诸法和怀法的核心都在于自己的微细的气的掌控和驾驭，都在于此。而所谓的诸法是指，首先我们的诸法里边的仪轨里边，首先第一是要剥离你的护神。什么叫护神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你是受过戒的，你是一个受过戒的人，有戒神是跟着你的，首先要将你的戒神给它剥离开，让你这个人没有任何的鬼神守护你，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要将你的福报全部，我让你的福报全部勾召过来的，摄入到我自己的心里边，融入到我把你的福报卡掉，因为让你没有福报，没有福报就没有寿命。第三就是我要勾得到你的心识，把你的心识勾出来。第四就是将你的心识是要融入法界，融入到净土里边去的，它是这样。这就是降伏诛灭诛杀法。而怀法就是怀摄法也一样，但我不剥离你的护身，我仅仅只是勾到你的心识。我们一般勾心识的时候都会用种子阿字来勾，因为将其观为是阿字，勾到你的心识了以后，用特殊的咒语想象，比如说啊，我拉弓箭的时候，我从这里的莲花镜出来了一条光，金线法嘛，这个就是出来了一条光，来到这个头顶了以后，绕下耳边转半圈出来，入那个莲花镜里边，这里有一个把弓箭的那个莲花头，忽然就放光，那个放光的那个里边有八只蜜蜂，那八只蜜蜂是来源于心脉，心的八脉，用那八只蜜蜂摄入到，比如说我要怀摄的那个人的心中的那个字里边，那八只蜜蜂在他的那个心里边跟他的那个蜜蜂，那八个字融合在一起，它是这么一个修法。怀摄不二的意思，也就是怀法和怀诸不二，怀法和诸法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但一般在无上部里边就不太用，这些都是下部法。那我们修这个法都明确的，祖师都会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上部法不成就，下部法事业法是不会得到成就的，就你修这些东西没有用。上部法成就是什么？上部法成就就是说它指的那个息地，息地就是明心见性，你一定要明心见性，要的，或者是说修的本尊现身。什么叫本尊现身？我们有时候把本尊现身都想象的都是有一个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在那，那个是最低级的。天尊就是你的心，明了心真实的存在的方式实相，这就叫面见天尊。这个是上品成就，下品成就才是那梦中梦见个啥呀？那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是下品成就。
释迦牟尼他念咒了就不会观想，观想就不会念咒。
那你就别观想，你念
念
咒。实际上观想就是想象，观想的时候你可以先观一个字，或观一只眼睛。就是你就是想着那一只眼睛就可以，嗯，或者你就想文殊菩萨的那把剑，只观想那一把剑，这冒火的剑，只想着这一个东西，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嗯，实际上就是心定不定的下来，你不修观想也可以，你就念念咒语也行，也可以，要启用的时候才观想，不启用不用观。要发财最好的方法是做善事，多做好事。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嗯，我这一生没有做过特别大的坏事，犯小错肯定是会有的，但我这一生就根本戒上我从未犯过，一点都没有。但小的戒呢，我是会犯，犯我就忏悔，犯我就忏悔，但根本戒我从未犯过。所以呢，我这个人呢，衣食无忧，身无余财，我福气非常好，我家里边有钱，但我自己没钱。我从来这从小到大，包括我上学的时候，我都没有关注过我的账户里边有多少钱，反正我总去花，永远从来没有用完过。我福气非常好，但我发财我是没这个本事发。一般来说在藏密里边呢，大的这些修行人呢，比如说大的一派的宗主，他要修的，比如说我告诉你的这个防止别人对他不好的，另外呢就是要有权威，要有威势的，这种法都会有一些。但是这些法呢都不是解脱法，嗯，这些法都不是解脱法，他明确的就告诉你不是解脱法。像比如说修财富的十二臂相王，他就是个夜叉，他就是个夜叉，他是个夜叉。但你向他求财富，能求到大财富。但你修他的法之前，他脾气是非常暴躁的，一不小心你就要中招。所以修他的法之前是必须先修金刚手菩萨的。我喜欢有一些教义，这些教义的设置都非常精妙。比如说修向天的时候必须要修金刚手，比如说修妙音天女的时候明确的告诉你黑暗女是跟着的，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发财只是一面，另外一面在哪儿呢？另外一面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穷。轮回就是如此的，轮回不会一切都好，轮回的好是暂时的，轮回的真相也就是好一阵不好一阵。所以一阵呢生意很好能挣到钱，一阵呢生意不好挣不到钱，这是轮回的特点，不必强行的与我们的修法来挂钩。挣得到钱也是你该挣的，挣不到钱也是你该挣不到的。这是实话， 这是实话。我不会去骗你们说啊，我给你一个法，你念念就会发大财，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我也不做什么先以欲构迁，后立入佛制。为什么要后入？我现在就要入，入佛制才是唯一的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要后入佛制呢？干嘛不现在入？先以欲构迁，后令入佛制，不要，现在就直接入佛制。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信仰佛法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升官，也不是为了任何世间的事情。我希望只取佛陀的正觉果位，只取佛陀的正觉果位以来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我自己的本愿，就是如此。我并不要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给大家的忠告也是如此。不要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制，不要后入佛制，直接现在就入佛制。不要与轮回单着，不得速出，不好缘起。在轮回里边，我们多一分对轮回的单着，就少一分向外走的力量。实际上佛陀的教法说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的选择，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选择在世间还是选择去净土，你要选择出轮回还是选择入轮回，在这个当口上发愿很重要。所以我一直都强调，在我们心中心里边的那个愿词祷词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好多人在我已经听说过有些人在那个后边又加了，加什么身体健康也好，加什么世界和平，搞什么鬼啊，这都不像是一个佛教。
老师能不能讲一下密宗的着火定是什么意思？
着火是纳洛六法里边其中的一种修法，也就是始终的观想，在你的生法宫，就是腹肚子下边里边中脉的下边有一个生法宫坛城。一个生法宫呢，它是一个道的这种三角形，就大的是在大的底面在上边，小的在下边，它是两个三角形怎么交对在一起，所以它是六个角。六个角这个上边你是观想那个上边的字，观想那个字呢，长期的吸气以后的闭气，平气和着火是在一起修的。通过修着火来让风脉明点的起现，让你的思想出现我刚才说的八种现象的地融入水，水融入火，火融入地融入火的这个融入的过程，地大风大融入完了以后的见增德，在见增德三种境界起现了以后的八十种分别心全部会逐渐的收摄，最终会现起你的光明。这个光明就是我们说的佛性，着火的意义就在于此。而与其搭配的纳洛六法也好，或者是苏底士他六法也好，苏底士他六法可能你们都没有接触过，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传承。而这个传承是有可能有的人能够得到灌顶，但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讲解，因为他前世讲大乐的。苏底士他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在遇到了他的上师了以后，修行了这种秘法了以后，转化成为了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讲的就是他。所以他是一个大成就者，由他所传下的，或者是纳洛巴所传下的六法里边的其中的就是有着火。着火的修行的目的是修行完着火以后的光明和幻身的修行。而这三种的修行呢，着火的一个是在纳洛六法里边的出现，另外一种呢就是在无上部的圆满次第里边出现的着火的修行，这两种都是如此，大同小异。实际上修着火的目的与我刚才说升起次第里边升坛城的这个顺逆四喜的这个目的是一样的，通过风脉明点长期的观想和逆体和顺流，或者是这种观想呢，能够导致你的心逐渐的妄想全部都息下，也就是强行让自己的妄想息下。这个法我也修过，但是以我自己修行过心中心，也修行过这个法的 这种自己的感受而言，心中心的咒印加持力对于强行熄灭妄想的力量比那个强大的多。因为我自己在大概二十多岁，我已经跟大家都讲过很多次的，但我没有记错的话是第二十六座就已经出现入定的这个现象，我当时修行的时候。而我在无论是我修行圆满次第也好，还是我修行六法里边的着火也好，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力量能够让我的这个心念急速的能够收摄起来。不管是我顺利四降四提的这个东西，还是着火的这个目的，都是让你的心识能够收摄，能够出现我刚才所说的八种相嘛，地水火风逐次融入的，再加八十种分别心，再加明增净德三种相，总共八种相依次现起，在明增净德依次现起了以后，最后所现起的便是光明心。这个所以这个才是所有整个这个藏里边九囊派觉囊派的核心。所以有人攻击觉囊派，我认为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讲的他空，他们理解的他空就是佛性是实有的这种他空，这是错误的讲解。我一再的也跟我们格鲁的这些弟子们说，我说你们不允许攻击觉囊派的这个教法，觉囊派的他空是非常高深的高妙的教法，多罗那他尊者是大圣人，他能错吗？你们攻击多罗那他尊者，你们是真的不要命了。这条红线是绝对不能去犯的。也就是我在这我也跟大家也讲这个话，我是一个口无遮拦口相当快的人，但是我从不越红线。红线是什么？第一，小乘太 low 了，太垃圾了，低级，这种话绝不能出口。第二，大乘非佛说，仍然还有人在说这个话，这也是一种，我就可能大家都不是。第三，密乘是邪说，这一类的这种话，或者是某某某教派全部是邪法，全部是垃圾。比如说你攻击我心中心，心中心的人全部是魔说，或者是攻击这个什么禅宗的人不会成就等等这一类的话，如果这一派系里边有一个成就者，你已经谤过三宝了，谤过三宝就代表你今生不可能成就，而且今生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太可能，你唯一的选择是只能去